今天这个呢是也咱也不知道录的是一谐星聊天会番外篇还是一言不合，我甚至都不知道这俩其实划分标准到底是啥。
一言不合就谐聊。
行。差的不是名儿，好像是。我是吕东，先介绍一下我们三位老朋友。然后还有一位老朋友在楼下做那个产品内测呢，佳佳在这做产品内测，等会儿可能才能上来。
大家好，我是毛东毛书记。
大家好，我是宁佳宇。
大家好，我是威哥。
哎，威哥，然后我是吕东。这个今天给大家录一期节目，这期节目主要是因为我们本来说这个闲闲聊天会假如正常更新的话，这期节目肯定就不录了。我们仨可能这段时间就是在忙一些策划呀或者乱七八糟这些东西，但因为这种特殊情况也没办法录制，所以说录一些节目，我们自己聊聊天，然后也是给想要收听的朋友这个有一个东西收听。然后今天呢，搞了两个游戏，一个游戏呢是推销。
推销，
这好像
推销啥呀？
听起来也不
推销，那推销还是推销？
推销
，
听起来好像也不像，就是咱们各自呢想出一个东西，然后可以给你一段时间，你去把这个东西去进行一个销售，去讲解它的好。
这个东西是咱们自己想出来的，
你甚至可以是一个虚拟的东西，像你说的。
那你想出来一个本来就很牛，这个东西就是按钮一按都会吐出来100,000块钱，你说这还用推销？
我要推销一个一按就能按出30万块钱，这但也这好像确实是像你说，那就实际物品吧。
那太可怕，不是？我觉得你还是看看你购物车吧，对，看看购物车，看看你已购买的订单，我的订单看一看，可能还能
实际物品，然后咱们推销一下，看看这个生活当中有什么东西，然后这个唯一的目的就是让听众产生想购买的欲望，你不能最后卖给别人整的不想。要这个玩意儿，
那咱们这变成了一个带货的节目了。
带货，
那这样不好吧？
没事，纯没有利益，没有任何利益相关啊，就是玩儿，就是玩儿。
好，
那不就跟消费有点像吗？你看咱以前不就聊吗？说我买个啥，这东西特别好，好在哪儿，它能咋地？这不有点像，有点类似。
对，但你可能这个东西，你就自己想想方法吧，节奏也好，或者各式这种东西，就是如果是你作为一个喜剧演员。你最后向我推销一个东西，然后你纯粹就是跟我说，哎呀，这个东西特别好，这包纸啊，它特别超值或者啥。
我
是不是有点。
这个推销的目的不是应该让你购买它吗？而不是因为让你笑出来。你
倒也不一定是让我笑出来，我觉得方式方法上可能自己做一些探索吧。或者是你的理由也可以很奇怪，就是它未必是实际的实用的理由。对，因为其实说白了这些东西都是一个脑洞题，咱不是说真的为了让观众去买这个东西。
哎，那我就看看这个淘宝上，你们这淘宝上最贵的东西是啥？我看一看，我推销这个
房子。
淘宝能卖房子呀？
有
法拍房
子，
房子
那费劲的。我就说就别，咱还是力所能及的东西吧，别这
是
房子太。
这是第一个，然后这个第一个里边含一个子游戏，就是咱们几个可能回头一起推销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可能咱们选出来一个感觉特别不好推销的东西，然后咱们尝试一下。
可以，
咱们尝试一下。啊，这是第一个游戏。整体来讲，一人一个自己的东西，然后一起推销一个不好卖的东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
啊、不好卖的东西。
啊、俩岁数大，一句一确认。
因为我那边，
我给你推销个助听器吧。
不是，因为这个太突然了，因为我确实不知道有这个。
我也不知道，现在没有人知道，
对，
只有吕东一个人知道。
太突然了。然后我刚才还在看那个看这购物车，这个太突然。
你搜了个什么玩意儿？这个木头，这个枪啊，这是猎
枪
啊，模型啊，
模型，行，模型。
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咱们一人讲一个故事。叫一只这个以什么以一句话为开头，一只小牛逃走了，一只小牛逃走了，就只唯一的要求就是以这句话为开头，别的任何要求没有，长短不限，题材不限，然后你的这个故事写作的手法或者是各种类型什么都不限，你就想写什么写什么，两句话也行，你就在里边骂人也行或者怎么样，也没有任何目的，
一只小牛逃走，操你，
不是毛东。咱们
这小牛在逃跑的路上一直在骂人，他骂的是
两句话也行，骂人也行，就感觉下第二句话直接骂人。
咱们我觉得咱们还是应该有点追求啊，有点追求。你这玩意儿
没有，我只是想起了之前勃勃的恶趣味在一块儿，一言不合就骂人。
我听到了我想听的东西。对，这个也没有任何目的，咱也不是说这个故事一定要逗观众笑或者什么，就是你自己最想写，基于这个要求，你自己最想写让它出现的。那他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你也可以选说，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们可不可以插个打魂啊？你们可以插话也行，你们不能插话，我必须完整讲完也行，
我
都可以。
那行，那现在你们提要求吧，你们能插话吗？
我无所谓，
我
肯定能插话，
无所谓。
我是
要不能插的话，那多没意思，
就没意思，
就像有些人似的，不让别人插话，就随便插别人话就行。
那必须有啊。我是这么想的，就是别不要插太多情节之外的，可以插。
那这个标准谁来限定呢？
我来限定。我当我谈论的时候肯定是我限定啊。
那你就做个手势，你说哎现在可以插。然后
就是说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在想我的这个设定的时候，你突然 say no 了。你 say no 了，我就没法往下走了。
你知道啥叫 yes and 吗？就是我 no 你也得就是 no 的对，
你 yes 他的 no
不对，就是因为是讲故事，我们不有的人是玩即兴，但有的时候是我是就想讲故事，
嗯，
对吧？
可以。
那你说那咱们的目的不一样，
你可以否定我的 no， 你可以 no 我的 no，
对，我们该插就插，
你
要觉得插的不好，你让我们再退出来就可以了。
对，对，但你不能让直接封掉我们说话的权利。你不能，你
可以说，但是你应该在一个主线里，要不然你就破坏了嘛，
对，
就插出去了嘛。你比如说，我现在要讲一个《西游记》的故事，
插透了。
对，我现在比如说我现在给大家讲这个《西游记》的故事，
嗯，
然后这
那用你讲啊，《西游记》的故事，
我举例子嘛。你看你是不是延长咱的这个时长，你就这水分不就多了吗，
嗯？
然后突然讲到哪吒出来的时候。你开始突然开始讲关于哪吒的故事，
嗯，
你开始突然岔出一趴了。哪吒那故事，
痛苦信仰吗？唱歌，
对啊，再
见杰克，
对，你再讲一讲八倍哪吒城，你再讲一讲当年其实韩敏林大师画这个福娃的时候，他画的是那个，其实画的是哪吒，是不是啊？然后你再讲这火娃后来出来以后跟哪吒没啥关系了，
嗯，
那为什么不能选用哪吒？你再谈谈2008年奥运会和今年冬奥会的关系？
他因为他让蛇精抓走了嘛。
就他这个延展的程度，我觉得只有他能干出来，没有别人能干出来。
不是，我就说这不就差远了吗？
你控制好你自己就行了。
你要害怕这种假设的话，我们不会出现这种
情况。我就说这意思，举个例子 ，for example，
只要你不干，别人就干不出来。
你
我们的这个知识面也 handle 不了这样的。
我就说这意思。啊，咱们先做这个，先推销吧。
然后就是那个，就刚才这两个算是游戏。然后这期其实没有任何主题啊，各位观众，我们纯扯淡。然后也不是说为了说
一言不合嘛，
哎，对，做这个东西能做到多好或者多好笑，就是坐在录音机前录一期节目。
嗯，
然后那我就刚才就想说，就这期因为没有任何正事，刚才那两个是设定好的，就是咱们要不要闲聊一会儿？因为彼此之间也没有。很长时间没有录电台了吧？
是
上次录那个电台
好几个月以前的事儿。
这个给各位听众讲，我发现有各位听众特别就是挺有意思，他可能对于这些东西的录制或者什么各方面不是特别熟悉，然后他有时候就以为说，比如说你周三发的节目，他甚至以为是
前一天录的，或者是本周录的。
对对，有这种情况，但其实我们往往录制，比如说像那些季前篇节目，可能一下三周录好之后，然后会把它。一个多月之后再发出来，
嗯，
然后我们上一次策划会录的那个番外篇也是一个月之前，能有吗？还是半个月之前？
很长时间，
得有一个月，得有一个月。
对，
各位有什么想闲聊的吗？最近的状态？哎，
我替，既然确实是闲聊啊，
对，不是没有任何主题。
观众问，
嗯，
因为我看前两天就很多这个闲聊的听众开始分享咱们在 B 站发的视频了，
嗯，
我也发现了，咱们现在闲聊出的视频时长和这个质量都比之前这个加量不加价了，
对，
这是替听众问问吕东，咱们是以后这个视频上打算重点着力吗？好好发展一下吗？
这是你真好奇的还是？
我真好奇，因为我当时看那个咱有一个视频十几分钟，好像
十三分钟
啊，哦，十几分钟，我说这跟之前的那个咱的风格不一样，这是。
嗯，
而且就是制作很精良，
对对，我也很惊讶，因为那个其实不是任何规划出来的东西。
就
是
那谁，
咱们的剪辑师毛肚，
啊，
然后他最近他一直在进步，
嗯，
就他从一开始我印象非常深，他从进到咱们组织大概能有一两年前吧，然后那个剪辑可能他对因为喜剧剪辑跟其他视频剪辑其实还不太一样，
是的，
他对于这套剪辑还不是特别熟悉，
嗯，
但是从熟悉逻辑、熟悉原理，然后到自己在形式和技术上面的探索，逐渐去增加，就比如说最简单的一点。这个咱们之前有一些同事，不光是他，有一些同事新进来的时候，在做喜剧字幕的时候，特别容易犯一个技术错误，就漏梗。
嗯，
就是一句话，你那时候还没说到呢，你可能是自己要铺一个节奏或者包袱，后边说那个梗，但他字幕就已经给你做出来了，就相当于把那个梗给提前漏了。
啊，
但就从犯这种最基础的错误到现在，就是可能怎么给你们加节奏、加信息量、加这种，
哎，真是
感谢毛肚。
我觉得毛肚其实就是帮咱所谓的加节奏这种，
嗯，
他确实挺努力的。很多地方，这个地方可能观众、听众都不一定会在这儿笑，但是他通过他的字幕或者那个特效，让大家觉得哦，这还挺好笑的。
嗯，
对，他会给你打节奏，就是
对，把一些反应放大之类的。
对
对，就是你明显能感觉到画面是切了墩墩墩，但是你能感受到他背后其实是一二三，这有三个有一个节奏点在这个里边。
嗯，
对，
挺厉害，怪不得原来是咱们的等于说闲聊的团队的 自驱力比较强，
对，他自驱力比较强，然后
不需扬鞭自奋蹄，毛肚就是那头小牛，嗯，
逃走了，
对，然后但是其实本身做视频化之前一直在考量，但那个难度会那个问题就会比较多，那个要考量的问题比较多，对，
威哥，你看到那些有观众说，有听众说这几期，你像你是正算是你正式加入闲聊的前几期吧，对吧？大家
我觉得对啊，因为当时录完以后，我其实就跟吕东有这个交流，
嗯，
就因为就这几期其实录的就像吕东说的，他其实是一个热身，因为大家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然后很长时间没有录了，他想，尤其佳佳又是新人进来，所以大家可以想给大家一个磨合练手，
是，
所以实际上对于主题的探讨啊，还有很多问题，就我是在录制前进场前，我都很多东西没有想清楚，所以我不是很兴奋，因为我对我谈论的话题就没有那么强的
很多东西，你想清楚了你会兴奋，你才能兴奋。
对，我一般得是我知道我知道我在干嘛。
威哥，这个跟不跟你的位置有关呢？就是屁股决定脑袋，你坐的位置，你现在坐在观众席，或者坐在侧面，就属于一个
也不是，嗯、也不是。我还是就对那个东西。
佳宇老师，你要出梗你就出透，你别在那儿埋怨去。
对我还是觉得就是有些话题，它就是让我觉得这个讨论这话题呢有意义，然后观众在讨论你这个话题的时候，你能感觉到他很强烈的表达欲和参与，而不是什么呢？就这个东西无关痛痒。大家，
你害不害怕自己陷入到太追求意义的一个漩涡？
我不害怕，这是我特征啊，我就喜欢就我特点爱好嘛，
追求意义，
爱好意义。因为佳宇可能是想试图探讨这样一个话题：第一呢，并不是所有事物都有意义；第二呢，大部分的意义都是我们人制造出来的，人是意义的动物。
他也有可能就是想跟你抬杠。
说到这儿，你说到意义这个，你们几个看那个最后看那个《瞬息全宇宙》
我听你说那个，就是我看了，我看了。
你看了？
我也看了。
威哥，
威哥没看？
我知道那个电影，我看了。
我预期很高，但是我看完之后，其实
咱们可以简单聊一聊。
你
可以、啊，
你就实际上就是被预期给把这个
有可能
在你们深入探讨之前啊，我插播一个信息。首先是佳佳进来了，佳佳在楼下完成了产品内测，然后再有一个呢，这个《瞬息全宇宙》啊，我估计听众里边一定有人没有看过，
大部分都没看过。
所以说，在我们深入探讨之前，能不能比如说咱们用一个比较好玩的方式吧，让这个以你自己的理解，咱们一句话一句话成语接龙也好，或者是有一个人自己讲述一下这个东西到底讲啥都行。
那我说一下吧，就是大概意思就是杨紫琼扮演的一个中国妈妈
叫啥？
叫伊琳，
就叫伊琳，
艾琳叫、
不重要，
就
伊芙琳，
对，
伊芙琳，
对，就是她是在美国开洗衣店，然后她的女儿呢是拉拉。然后她的丈夫就比较怂，就一无是处。但后来我觉得她在得奖的时候说了这件事情，就说我能够啊，不是得奖啊，反正她就说我能够，这么多人关注这个电影，然后有我代表了一个亚裔女性。
你别延伸，你就赶紧讲故事，故事是什么？原本故事是什么？
就是在多重宇宙里边，她是最弱的那一个，但是被阿尔法宇宙的人给找到了，
就反正他本来是非常普通一个家庭，但突然报税的时候，他去申请各种税务这些东西的时候，突然发现，哎，这个世界这个电影不简单。
言以蔽之，就是他后来发现另外一个宇宙里边，就是说所有的多重宇宙里边最大的 boss 是他的女儿，是他黑化的女儿，而且他的女儿是的黑化是他造成的。最后他用 relationship 就是连接了母女，最后打败了大魔王。
反正就是个科幻片，不是个家庭片，不是个那种。
这也是我为什么会给 6.9 的原因。包括《瞬息全宇宙》也是，当我看到《青春变形记》里边，隔着那个变身的那个超自然的状态去伸手拽他啊，就有那个状态的时候，或者是在《瞬息全宇宙》那个背狗在那个在背我面，我妈你过来或者我过去是这种，编剧要故意的设定那么一个特别
壳那个
对特别特别紧张的一个时刻，那个时刻才能表现出来我为了你去牺牲了什么。但这是个戏剧化梳理，但是我一看到这个时候我就会跳戏，但这是我个人的问题，这不是说这个剧本不好，因为它会有套路。
在我心里啊，
我就会有一点影响。
这个电影它的科幻的设定以及亲情的呈现，这个包裹，我觉得它本质包的这个故事是一个觉得自己的生活已经过得不行了，对生活已经失去希望的人重新找到意义的事儿。 或者说这是最打动我的点。
我们如果不讨论这个故事内核的话，假设我们如果不讨论这个故事内核的话，你们最喜欢的一个场景是啥？刚才说不是说那个很多人喜欢石头那个场景不是你们最喜欢的场景吗？
嗯，
你们最喜欢那个场景是啥？
是那个他那个到一个宇宙里边手指头全变成火腿肠。
嗯，
热狗。威哥呢？
我说一个，就是这个电影我喜欢的呢，其实就是意义之外的东西，是在于它始终能以一个爆米花电影的
形态
来处理这些，而且它爆米花这部分呢，让我觉得非常有趣。它所有的那些，你能看出它喜剧的成分和它有创意的成分，让我都觉得很欣喜。就这个，我觉得这个反而是从技术层面上，我是更喜欢它的。
比如某哪个场景？
比如说它在，像。在攻一个死亡塔一样从第一层往上打的那个过程，他面对各种各样阻止他的敌人的时候，他试图用爱去改变嘛，用善良去改变，然后让每个人都唤醒每个人的爱，就那一段的设计我觉得很好，就他把每个敌人心里和不快的东西表现出来，是吧？有的人就是脖子落枕了，脖子不太舒服，然后夸给治好了，是吧？有的人抱着个小狗，有的人就是你看着那一段了吧，就是他那一段我觉得处理还是蛮有意思的。
嗯，
我印象很深的场景是那个要在指缝中间拉 paper cut 的那个部分，太难了。那我一看见就是 B 级片的这个就桥段，就是故意的，就是要他就故意让你难受，
让你难受。
然后那个是印象深，但我最喜欢的可能就是当时他从怀疑人生没有意义到被说服那个，我印象很深。
嗯，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梁朝伟宇宙里面，王家卫宇宙里面，他说我那个男的已经很有钱了，对吧？油光粉面的。他说，但是我听你说。在另外一个宇宙里面，咱俩开了一个什么洗衣店？
嗯，
他说那是我梦想的生活。
嗯，
我觉得那个也挺感人的。
哎，你不要相信那个男人。
对，当然，但是他
那个男人他当然没有时间，
他就这么说一说，
他只是那么一说，你知道吗？
但是处理出来，我觉得还是可能是我比较吃这套、啊。
哎，我在看的时候，就是这一部分，我是一直有一个疑惑，就是如果是我来写这个东西，我会设定，因为在那个宇宙里边，他俩没结婚，他俩没有孩子。
对，
也就是没有那个最后的大魔王。
对，
首先就是最后的大魔王是他女儿这件事儿，我第一个我就会跳出来。
他中间是有 bug 的，是
他的科幻设定里面很多 bug， 有很多 bug。
嗯，
对。
嗯、
但是不影响他还是一个挺好的爆米花电影。
对对、嗯，而且我看完这个电影以后，确实在脑子里想，就是回过来头去想你的人生。其实我们的人生确实有很多重要的节点，我甚至能够用一个名单列一个 list。把这些 point 呢，你看我现在这个状态，把这些点都写出来，
嗯，
就我能清晰的告诉我自己，在哪一年的一个节点，它会到我今天是有一个明显的影响，哪年有个什么事件发生，如果我当时选择另一个，那么现在我可能是另一条路，我能特别清晰的把这个节点列出来，大约我人生差不多有7个到8个左右重要的节点，导致我现在是这个样子。
就这个应该每个人都，而且
对你尝，但是我是
每一个组织也是这样的。
其实我是
哪个会议转折点，哪个改编什么，就是、
哎、不是？那你是我们后来去归纳，但是其实在这个电影之前，
嗯，
我就有过这种想法，
嗯，
我经常会想，就是如果你去回到穿越回以前，
嗯，
你是不是会试图去改变一些节点？我以前是经常想的，但这个电影它让我知道了，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去哪怕去改变，或者是往那个方向发展。并不见得就是会过上一种我们理所想象中的那种更加幸福的生活。
嗯，就是多重宇宙这个事儿，我最小时候我是没有想过的，但是我第一个了解到的，我是从博尔赫斯那儿了解到的。
嗯，
博尔赫斯那个小径分叉密花园说，时间，
你刚才说了个啥贯口吗？还是啥？
小径分叉的花园，
时间永远分叉，通向无数可能。
嗯，
就简单的两句话就已经把这个事情。说的非常清楚了。我当时刚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想，我靠，就我现在做的每一个选择都会通往另一个世界。就现在，比如说我现在啪把佳佳那个
手抓住了，
对，把佳佳手抓住了，
通往了，
你俩就过上了。
我别吧，我觉得不太合适。
所以咱们经常这些年不是经常有一句话吗？所以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宇宙，是吧？通往了，这就是这个非常形象的说法。
我之前听过一个这种鸡汤的说法，说就是说跟你说的差不多，魏哥 说人这一生，他说大概什么，比如有七个重要的决定，啊，他说你如果要是做对了其中两到三个，就是直接就鸡汤的说法，就说可能这一辈子可能你这个生活就会向好。如果这七个里面有就是超过几个你都没做对的话，他说你很难翻盘了。反正这是我之前看听过的鸡汤说法，但是
要是七个全错了呢？
七个全错，那不就威哥吗？
七个全错，我就被蛇妖震在山底下了吗？
但这个对和错。对和错是你自己来判断，我也可以认为我这七个选择，我现在二十七岁，我已经做足了七个对的选择。
我告诉你，这个七个对和错是你在弥留之际，在最后人生中阶段，你其实是能感知出来的。就你会在人生最后的阶段，你会形成一个你当时的一个世俗对你的影响也好，你会形成一个标准，这个标准会给你一个。
好大哥，你对他说一句脏话，
我去，绝对是的。
哎，如果这个人阿尔茨海默呢？
阿尔茨海默也没问题啊，
他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他啥也他也想不明白。
不就是说看这个人，
全忘了
这个人，就是说他这七个对他来说，他是不是想回顾去做总结？如果像
你说的，他想回顾，但他全忘了，他自己都忘了。
你现在手上，威哥手上拿了个身份证，你又要拿什么？你现在已经记不清自己是谁了，是吧？要看我是谁呀？我
七个六个五啊，那都行。
对你那就不需要嘛？对他来说，这个可能就不需要了。
嗯。
这对他来说可能也是一种，
我以为你在说的是一种超自然现象。
不是，
每个人走之前都会过电影。
你不一定是走之前，但是我总觉得他在当开始对自己人生开始无能为力的那个阶段。
所以咱们中国古人讲啥？讲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先过一遍。
对，
三省吾身嘛。我钱借的钱收没收回来？
今天有没有跳女团舞？
那还是有钱啊！所以说，威哥，你这个电影，你刚才打了7.9分，我觉得还是挺高的。
嗯，
你觉得哪个？你为啥
喜欢？因为就是这个就是这样，就是因为整个的这差不多两年生活中，我都没有看到过比这个电影我觉得更值得观看的电影了。
嗯。
啊，我这个就是有的时候有一种就是鹤立鸡群的感觉。
嗯，你觉得为啥好？
我就觉得挺好看的。我也不太习惯在看这种就是这些，比如相对来讲那种爆米花电影或者是类似这种东西的时候去思考什么人生问题或者是这种存在感。我不是说那个东西那个奇怪或者 low 啊，我只是就是我主要是为了消遣，我看电影主要是为了消遣。然后这个接下来开始进入到我们之前设置的那个两个小游戏的环节。第一个游戏是推销一个现实中，经过毛书记提醒啊，这个还是推销一个现实中真实存在的一个东西。
明白。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真的好。但是呢咱们尽量避免那种特别实用主义的推销，就是从价格从性能从各方面你可以提。但是我希望尽量它不是一个唯一的理由。它不一定要搞笑，但是你可以有自己的方式，有自己的理由，有自己的各种可能别人推销这个东西想不到或者他不会这么去做的一个表达吧，然后我们来去做这件事儿。然后你们都有想好吗？自己要推荐什么东西？
我随便想了一个东西，但没想好啥方式。
那佳佳你有吗？你有什么东西你就觉得怎么那么好？
是一个物品哈。这个物品我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听说，但是我一直没有购买。它是日本的一款产品，是一个胶囊，然后你吃下去之后，你身体所分泌的汗液包括你
就被消解掉会
吗？不是，它会散发着玫瑰香。
哦。
这个是我从来没有用过，但我听说我身边的有朋友用过，就是
体香类的胶囊，
你分泌的汗液，
然后对对对，
身上一直会散发着淡淡的玫瑰香。
对对，其实我们人吃食物的时候，
你吓我，你这个断句断，人吃食物，
对，人吃食物也达到同样的效果，所以有些人会告诉你，就是比如说女孩子应该多吃什么或者少吃哪些类东西，它会直接影响你的味道。
这个史书上有记载，
对，
小龙女儿就专门吃花蜜嘛，就小龙女儿
小蜜蜂也是我而且我们以前也经常有一种说法，就是你会成为你吃的东西的，你会不是你吃什么就会你会成为什么，你听说过那个说法吗？
对，因为你细胞会更换嘛，你吃进去的东西会
那你是从这个从这个颗粒的角度，对对对，你要从这个角度这么理解也行。
我再推荐一个东西，就是我经常上豆瓣看的一个小组，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特别有用。这个小组叫那个豆瓣劝分小组。
我的天，
就好多人他会把自己的那个恋爱生活中发生的一个小事儿，但他们可能是没有闺蜜或者是没有朋友直接去诉说，他就说，哎，就是家人们，我今天发生一个什么什么事儿，然后下面就是一律是劝分的，但是这个劝分的理由啊什么的，有的还确实是挺有意思的。
有方法吗？劝分的方法？
就是劝分，逗号，他怎么怎么怎么样，
哦，
句号，有理有据。
这个挺好，就给那些其实已经做好了决定但又需要一个理由的人。
但是下面评论区不是有回复折叠吗？她先说她男朋友怎么怎么样，然后她在评论区有人说劝分因为什么什么，然后她在里面跟那个人杠起来说，没有，她平时其实不是这样的，她就今天这样然后她俩在里面就吵架，那个挺有意思的。
所以说你安利的是一个小组一个，
那怎么购买它呢？
你得修手机下载豆瓣
挺可爱的。那你，我想问一下，刚才那个体香的胶囊，你为什么没有，反而这么听说过，也很向往，为什么不购买呢？没有尝试呢？
嗯，因为我觉得我身边，如果我散发这样的汗香，如果给我自己闻的话，有点浪费。但是我身边就是不知道谁来闻，让我觉得我愿意花钱来购买这个东西。
啊，你觉得你周围那些人根本不配闻到这种味道？
你的观众根本就不配闻到我玫瑰味的你。
我的观众就闻不到，然后我身边这同事吧，他们自己也就这样，就我觉得
对，他们甚至会认为你只是用了一款玫瑰味的香水，
是
这就这样显得就太廉价了。我用了这么，我吃了半年多的这个胶囊啊，好不容易有点味儿，结果敌不过你们这种得了鼻炎的，
就等于说一个牛肉是炖的出来的，慢慢的拿料炖出来的，炖了10个小时，另一个就是撒个香精肉，
对啊，
就是完全不一样，
就是这个味儿。这你做的怎么跟那个料包那边一模一样呢？我天，你觉得
有人以为是方便面调料加进去，那个味儿是对的感觉
一样的。
有人认为你喷了香水，你要去向每个人解释说，我这个是散发的淡淡的，这是我的体香，不是香水味儿。
对，
来，威哥，
我没有什么特别想推荐。
你要推销啥？
哎，我想说，就是上前不久，我们有个观众推荐了那个你们就是出品的那个 VR 游戏，
哦，
那个你买了是吗？
买了，
好用吗？
对，今天正好跟大家反馈一下，我不建议。
哦，但是你知道吗？我前两天买了一个，但是不是你那个什么，你那个怎么读
？Pico，Pico，Pico。
我买的是那个 Quest 是吧？
哦，有个 Quest
Two 那个。
那个是 Google 还是什么出的？
那是 Facebook
啊。啊 ，Facebook。
Facebook
那个咋样？
我觉得蛮不错的。我它的资源要比你那个多，应该目前来说。
对，我自己玩的体验很好。
嗯。
但这个体验很好，基本上就是三次之后吧，3、4次之后
眼睛瞎了是吧？
我就没啥可玩了。
哦，游戏
你看有两种，它主要有两种
游戏
游玩方式啊，
嗯嗯，
一种是看视频，一种玩游戏，对吧？
那我不太懂，看视频有什么区别呢？
看电影、看视频嘛，就看视频这个事情啊，
啊，
它确实能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
为什么？
但是人很大，就是这个你可能都想吧，这个就是没用过的人都想不到它的这个缺点，缺点就是人很大，
嗯，
人大到什么程度？
在眼前，
比如说我要看一个视频，这个视频
你得抬头看他的头，
对，一个人过来跟我说话，
你是小人国，
你听我说啊，我调好那个视频之后，这个人这样对着我，
嗯，
他头在这儿，然后打个
在哪儿能跟听众说一下，
系鞋带
啊，
打个比方他要蹲下系鞋带
啊，
我就得就是我得动很大的动我的脖子就看见他，这个就是太累了。就是
你连动脖子这种技，
这个真的还挺累的。就是你像咱看视频，
嗯，
拿手机啪就看了，这个很，他那个，哦，你他
什么视频里边有系鞋带儿，
啊？他是为了，他感觉是为了
运动员抢跑起跑也会系鞋带儿，
对，他感觉为了真实，但其实太真实。
哦，
我整个观看这个剧情就很累，我要看很久，就是这样在动。
他系鞋带儿你就别看他了，就完了。
他系鞋带儿他得看，他就想看
系
鞋带儿。
有时候你怎么系鞋带儿？他直接这个科教片就是拍的怎么就是系鞋带儿，就是说
这个电影，这个就是你看的这个影片，它是特地的为这种 VR 设备设计的，
是的，
而不是普通的片，
不是普通片子。
哦，
我看的是特地 VR， 而且因为你说有时候的休闲嘛，想躺床上玩手机啊，我有时候会躺床上看，躺床上看呢，你真的很不方便。这个我往上调一下，它那个真的，它那个角度太大了。有时候我为了看下来，我得重新点那个键，重新定位一下，重定位，然后才能看到下面在干嘛，或者看到上面在干嘛，很麻烦。然后玩游戏的话，就像你说的，可能是因为资源有限。
你下回你鞋，你穿那种不系带的鞋。
他不是给我寄，他自己寄，他就是我看了一个街道的科教片儿，泰是个泰德 talk。
那比如说像游戏，你有没有玩我们在闲聊里也聊过的那些什么，比如《行尸走肉》啊，《生化危机4》，你看玩？
我觉得你玩的游戏比我好，我玩那个游戏是自有那个自有商店里面有的。如果你想玩其他游戏的话，也可以，就得串流电脑，但是我就懒得搞，我家太小了，串不了，也没那线。你用那个 Quest 是能玩到那些大作的，对吧？
是，对，你一定要玩那些大作，那些口碑很好。
什么那个光剑，什么那个
光节奏光剑，
节奏光剑，
对、
啊、
对，是玩那种你才能感受到游戏。
是，还有 CS 不也出了一个 VR 版吗？好像。
哦，那我还没玩，因为我其实那个
东西，我前两天看 CS 那个 VR 版特别傻屌，
能抢别人的枪，
抢别人弹夹。
对对对，抢别人夹，抢别人。我这个顶上就是你要不就玩它自有商店里面的一些仿制的游戏，要不然就得连电脑玩，连电脑上 Steam， 然后玩那些 VR 游戏。确实，玩游戏这方面，因为不方便，我没有玩上特别多高质量的游戏。
嗯，
我基本上前几回都在享受这个视频的娱乐，但是这个还是厌倦的很快的。我真的是用了我连电都没重新充一次，我就把它那个寄过来是多少电，用了一半都不到吧，我就放那儿了、
嗯，
放到现在就再也没动过。
到闲鱼不打算处理吗？
我可能要处理了，我真的感觉要处理了，或者可能有朋友要需要的话，可能二手卖给朋友。就我自己真的用的不多，
哎，我后悔了，我应该买你那个，
寄给我，回头我也去看看他咋寄去了。
哎，寄鞋垫那个视频还是可以看一看。
我比较郁闷，就是我是近视，戴着眼镜的人。看那就很难受，你就是你要你好像得单独配那种镜片才行，要不然你戴着眼镜进去特别难受，
也看不清。
不是你就很挤的话嘛，因为你本身戴着一个眼镜，它那个空间是有限的嘛，就挤压嘛。
但刚开始真的很惊艳，刚开始我刚戴上，因为我家确实很小，你刚戴上之后，它那个主界面像是个那种 VR 的那个大客厅，那个客厅不是房子，肯定感觉是那种宇宙空间站一样，远处的多立窗还有树。我刚戴上，我说哇，这我家太大，就真的那一瞬间的震撼，我说我的太美好了，这个东西太美好了。但它是这个审美。
但其实你这么说完之后，我其实对十年之后的这个就是儿童消费或者是这种娱乐消费还挺期待的。
对，
我觉得随着这种硬件进步，软件一定
是
能跟上。
是
是
是,
是,
是，整体还是
这也是我们就是说那时候基于元宇宙的一个基础的东西，
值得一试，我也值得一试。
咱们当时玩 PSP 是什么时候？05年的时候有 PSP 吗？战神上的 PSP
差不多初中，02、03、04，对。
你像05年的时候 PSP， 那是战神 PSP 上，我就已经觉得非常牛、非常厉害、非常好，
画面好好，是吧？
十年之后就出了 PS 上面的巫师，
是，
然后最后生还者也都有了，
是是是，
对，然后再过了七八年，反正就现在所有 PS 游戏就是几乎质感已经与之前不可同日而语了，各种
是
各种
是，
所以说我还挺期待15年之后的系鞋带的。
但人家不是但人家不是说嘛，最近就是这个包括科技界的就电子技术的发展，现在那个就是发展速率已经降下来了，不是它在发展，但是发展的速率那个斜率已经降下来了。之前是就是
加速的
指数的那个成
长，
对显卡，然后什么显示性，到这儿已经到瓶颈了，对吧？就
我们需要发展理论物理了，是吧？
对对对，好像是有点那个意思，我具体不知道咋说的，但是大概就是那个卡。
所以毛东，你推荐的反而不是 VR 这个东西，
我不太推荐。我买完之后，现在放了好久没玩过。
咋提到 VR 这个东西？是不是你问的？
因为上一次有个观众在我们节目里聊起过这事儿，然后毛东说我要搞一个，他回来真就买一个。然后我那个呢，也是看了那期节目以后，就是听了那期节目，参与了那期节目以后，我就跟我媳妇说，要不咱也买一个。
买的是新的，
挺好玩的，
也是新的，不是在闲鱼买的。
对，我不是在闲鱼买的。
而且我看那个系鞋带的视频呢，就是那个朋友，咱们闲聊的那个观众推荐的，他给了我几个链接，我都下了啊。就都看了看，
感谢我们闲聊的观众，
感谢闲聊。
这就比较就是那个我买的那个机器，就看看视频就特别费劲。
哦，
他那个主要是游戏。
为啥看视频费劲？
他看视频就是他得你在电脑上装一个什么，然后再在这儿装一个 APP， 然后再从电脑那个终端下。
那个主要是微嫂在家，
不
微嫂，你说看这玩意儿一旦
看，不扯太多，不扯太多。这个
这
那个毛叔有自己要推荐的。
如果 VR 不推荐，但是我觉得刚才吕东说出来，我不知道会不会把你的给占了。就是那个你说的 PS 游戏机啊，游戏机
没有
太宅了，太宅了。
这个游戏机对我来说，我觉得很好。我直到前两天还在跟我有一个朋友，大学同学，我们关系很好，老一块运动。我给一个特别爱运动的人强烈推荐，我说你玩个 PS 吧，因为我说你都不知道这个现在游戏都发展成什么样。
有没有更怎么说
具体一点
或者是傻屌一点的推荐？
没有，我现在能想到就只有 PS 跟电动车，但是你给我要不我再想想。你们
电动车是
不一定是这个东西本身傻屌，你可能对，因为我当时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其实是、
哦、
我是遇到了一个这样的东西，
明白，
但我觉得推荐它的理由根本不是任何正经的理由。
你们要想好，你们先说一说，然后启发一下
我。
我说一下
、就是比如我前两天买了一个被，就是它就是
被子
凉被，对，被子夏天盖的被子，它叫呱呱凉被，
我有，我用了一年多了。
对，
怎么就是夏天 get 的时候会比会非常舒
服，就是他的广告里边写就是你 get 它的时候有点像贴墙似的，但实际说我的体感肯定是没有贴墙那么的
凉，
但是确实也比
你要睡火炕那挺烫的，
但确实是比普通的那种被子上身之后会更凉一些。
是的，
但是这种基础功能其实不构成我推荐它的理由，因为市面上哪怕不是他家做的，然后我在跟其他朋友提到的时候，你其实网上搜凉被也有很多凉被，而且甚至可能价格更便宜，或者那有个做评测的人说这个东西可能有很多维度，或者哪些东西性价比会更高，或者怎么样，但那些东西我觉得都不重要，就是我就因为它的名字我就特别推荐，因为它叫呱呱凉被。
你觉得名字很可爱？
对，就是我每次 get 的时候都很开心，我每次 get 的时候都很开心。
就呱呱凉，这好像也不是东北话哈。
不是呱呱凉，是呱呱凉被。
哦，不是呱呱凉，
它叫呱呱凉被。
它那个被子啊，做的是西瓜的那个颜色的配色。
对，
它就是其实当时主要
夏天的感觉，
主打的是外观的一个。
明白明白。
对，所以它叫呱呱凉被。
那它这个被子本身它的舒适度其实反而没有那么，对你来说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受。
就是挺好，但是它不好意思，它不构成我推荐他的理由。
明白，
他只是喜欢名字。
对，我就是觉得这个东西非常好，呱呱凉被。
现在如果有一个呱呱茶杯，可能对你来说吸引力也会比别的茶杯要大要好。
如果我需要一个茶杯，我也买。
那啥原因呢？
就是但是我是这个推荐理由，然后并且我成功推荐了几个朋友，就因为这件事。
我一开始因为我以为是就是他的产品这个性能非常好呢。
但我觉得说实话，就是现在市面上产品你很难说有一个性能碾压其他产品，或者是有一个比较卓越的性价比
你
让你去购买这个产品。如果说你不是手机或者电子产品类似这种，你说一个杯子或者是一个什么，
你有时候我就提一些特别实用的东西啊，就是你说每年夏天咱们都会受蚊虫困扰，就蚊子，由于蚊子基本是有蚊，我只要到晚上听着我或者是我家里人有人说一声有蚊子，那我这一晚上就不用睡觉了，
是
我就跟那个古代就皇上听着有刺客一样，你肯定得抓住他，要不然你今晚上根本就别睡。你们有什么特别好的驱蚊产品吗？你有什么驱蚊方法吗？
我有方法。
什么方法？关窗户。
不是，都进来了呢，
出去睡去。
挂蚊帐。
哦，对，你这是挺物理隔离。
蚊帐那个是，
但太复杂了吧。
还有一个捉蚊子比较快的方法。
捉蚊子，
我当时也是就是受尽蚊子的侵扰，然后去知乎上搜了一下。
什么方法？
这方法特别的厉害
啊！
就是你把你这个上面那个被
啊，
先往下折一叠
啊，
折大概40厘米左右
啊，
然后
把自己裹起来，把自己叠成一个粽子。
你再把它，你这不是已经往下折了吗？可能原来它是盖着你肩膀的，然后你可能折到胸口这个位置，
是是
对吧？
把我的胸露出来，
不是，你把它撑到你肩膀那个位置。
哦，抻到
你往上，
把脚露出来，
但同时你也得把脚缩进去，不然蚊子会叮你的脚
嘛。然后呢？
然后你把脚就是这样，就是蜷缩在这个缩短的被子里边。
我盖个长被行不行？
不是，这个不是。然后他说蚊子会过来叮你的脸。
嗯，
对，因为这是你唯一露出来的部位。
然后
那我非折一下，我不折一下，只要只露出来脸是不是也行？
不是，这就是关键来了，就是你。
我听出来了，
什么意思？
是吧？蒙头
蚊子来的时候，妈
擒住他。
对，就是这样，就是
什么意思？
蚊子来了之后，你提前把两只手放好那个被边
啊。
蚊子来了之后，你把让被子给自己蒙，
用被子把自己的头直接蒙面大汉，就把自己蒙起来。
听起来特别蠢，但真的好使。
不是，它好使是为啥？你蒙了之后，蚊子会被被子拍死，还是被闷死？
它会。被蒙在被子里，
蒙在鼓里，然后呢？
你不能马上打开，因为你马上打开它就飞走了。
然后你要一点点自己要一点点退出去。
我的天哪！
对，然后你手伸进去摸那个蚊子，
我上哪摸的蚊子去？我那触感，我手是触角啊，我这是我得缠着的手，
就那么大。而且你扑着它的时候，大概它在哪儿你是知道它的，比如说它是左边还是右边，你大概是知道的。你把自己蒙住之后，然后你就是能找到它，然后你就用手捏死它就完事儿。真的比你自己抓蚊子要快很多。我大概用那个方法是10分钟之内就打死一个蚊子。但是你如果不用那个方法，我基本上找一两个小时以前。
对，就哪怕你在一个家里面四面都是白墙，然后就一张床的地方，你竟然发现就找不着这个蚊子。然后但是一关灯，很快蚊子就在你耳边出现。
你们没用过电动蚊香液吗？
好使，绝对是好使。现在我们的电动这个。蚊香也是很好使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对那个东西我觉得有点敏感，就尤其你如果房间相对来说小一些，你第二天早晨起来你会都有点头发沉，你不觉得吗？你是没有任何感觉吗？用那个电动蚊香液？
没有任何的感觉，我感觉就是好用。
也就是说你会整晚开着它？
我晚上我只要听到了蚊子叫声，然后我就去开那个，然后我就安睡到天亮。
那你有没有 有一种可能，就是实际上你的这听到蚊子叫声是你长期使用蚊香液造成的耳鸣，就是你其实已经受很长时间受它的毒害
了。那我再把它打开，我就解决了我这个
耳鸣。你看你手指，现在你手都在抖，像潘金森，你现在的手。
因为我穿分趾，因为我穿分趾鞋，我脑子不正常，是个精神病。
这个确实，我跟你说，这个确实是最好使的，但是这个我一直对它心有余悸。
你是觉得这个就散发出来的气味可能对你身体有所损伤？
不是气味，就它就是对身体，它微毒嘛。所以我后来都买那个日本出那叫什么 VAP 吧，你们知道吗？就是那个它一个品牌，它出了很多驱蚊产品，其中有一个就是它里面附带着电池，那专门给小孩用的，就里面它有一个包，有一个草药包，它会卡到一个它的专门产属的一个电风扇里头。
啊，我知道，我
知
道，
你
知
道吧？
嗯、
然后它一开，它会无声的旋转，它就把那个草药的味儿直接吹出来、嗯。那个就是完全没有味道，也没有什么，它就是150天的量或者200多少天的量、嗯，然后够你一个夏天。
这个挺好的，
我知道。
那个我觉得好像早期给小孩用挺好，它就是给小孩用的。
但我接受不了跟蚊子的这种绥靖政策，就是感觉你没有弄
绥靖，
你没有弄死它，你在妥协。我就是那种，就是像我其实理解你刚最开始说的，就如果有蚊子的话，我不弄死，我不
就得你死
我睡不着。
嗯，
我就在这个屋里有蚊子，哪怕今天晚上你不咬我，我不行，我不能就这样，我难受。
嗯，
而且我遇到你说那种他咬脸这个方式，我经常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是直接拍脸，我拍自己。
那得一晚上得打多次自己嘴嘴巴子是吧？
就是，而且他确实成功率不高，不大家不要用这个方法。经常你知道那个蚊子飞到这儿，嗡嗡嗡，你觉得离耳朵非常近了。
对。
我会啪一个
嘴巴子，
非常使劲儿。我说这一次就你肯定死了，但是成功率非常非常低。
大概十次能有多少？10次能有几次能成功？
一次都没有。
那你就完全你就牺牲了你的睡眠了。
我后来对我后来就我最有效就是，我从小我还是小孩的时候，家里有蚊子，我爸我妈就会说你睡吧，他说你不用管，他们会在屋里就开始找，然后帮我打。可能是因为这个也给了我一定的这种印随的影响。
嗯，
我现在就是只要现在有蚊子就。不睡了，站起来开灯，
嗯，
然后虽然就像你说很难找，我会到处找，把所有那些能移动的东西都动一动，然后
把能移动的东西都动一动，
对，比如这儿有一个画，我画挪一挪，窗帘动一动，然后拿东西搞一搞，
哎呀，
就是一定要把你给撵出来，然后对搞它，
确实很难找，
然后结果掉出6个奇怪的东西来，
我但是这个很有效，我最后说
你知道吗？看着你就不能放过我们吗？我们已经在这屋子里藏了200多年了。
我刚来北京的时候，18年刚来北京的时候
啊。
我住在一个自如的合租房里，当时只有我一个人，二楼只有一间、
嗯
嗯、我不知道为啥是二楼太低了吗？我那时候每天晚上要打死平均夏天的时候平均每天晚上大概20只左右的蚊子，每天晚上、哦、最后我搬走的时候、
哎、
那个墙上全是斑斑血迹。
哎，那其实我现在推荐你，你像你这种就是这种，我觉得你就算是你死我活型的，
对，我你死我活型的，
那我向你推荐电蚊拍，电蚊拍杀蚊的感受特别的爽、
哦、是，
而且杀蚊效率很高，基本上你只要能看见它它就死了，
是，
你只要看见它落下来它肯定就死了、
嗯、
就是你就把电蚊拍打开摁住那个钮，然后悄无声息，
它是能给你眼神增加力量，
然后贴近它你就听啪一个，然后你那个电压你冲特别高，你就闻到一股焦糊的味儿，那个特别爽，
但那个给我没有任何快乐，家里有电蚊拍我会在旁边放着，我还是选择用、
嗯、
就是我是天我的蚊打比较灵敏，
蚊打是啥？
就是蚊子的，就是抓蚊子特别厉害。
你咋抓呀、啊，你的手也会跳八字形舞是吗？还是、嗯、
对？
这你怎么抓蚊子？蚊子是不太好被抓的。
我比如在我身边的话，我经常会抓住它，就空手抓蚊子。
哦。
再就是，比如说在家里头，
哦、
家里我会特别喜欢用报纸，就是折成那啥。
嗯、
我不知道这是一种 old school 的，就是可能是
画面感出来了。
对，就是把它折成
一个
就是
棒子的形状去打它，
不是，就是一个板儿一样，然后啪啪，就是很快，而且动作。我家白墙上确实也会有一些，对，但是就是那个力量，就是你啪一下的那个力量，就抖动那一下，而且马上把它打死，我觉得特别有那个成就感，有捕猎的成就感。
你应该跟毛东一块住，
而且我没有那种说，哎呀，我要搞个很久，我会比如说啪门一关，我在很快之内就会把房间里的蚊子，比如说一个两个，我都会找到，然后我就会睡得很好。
那你挺奇怪的，那你一般来说找在大房间找蚊子很困难的。
我最近三天，我最近变了，我最近家里发现了一只蚊子，三天前就发现了，然后我就跟他相安无事到现在，主要因为我发现他完全不咬我，他是不是公蚊子不咬人啊？
对对，公蚊子只吃那个植物的枝叶，母蚊子它是为了备孕嘛，它不是为了孩子生、
啊、
为生孩子嘛，
是
为了产卵才用。
这是我唯一一次跟那个。
我有个问题，就是如果一只蚊子它只叫但它不咬你，你们会去打它吗？
我会影响睡眠吗？
会、啊。
对，公蚊子它叫吗？
他就不会往人身上贴，按道理说。
对。
公文的就不会往
人身上贴。这两天对他没怎么，我能看见他，但我跟他这两天还是相处。
同性相斥。
嗯，我是如果叫和咬之间选一个，我宁愿他咬我，他别叫，叫真的很烦。
嗯，
嗯
对，
嗯，在耳边。
对对，是这样。所以我向大家发，我要推荐，我就是这种灭蚊产品，就是蚊那种我说的这种类似这种草本的这种电蚊香。
用灭蚊产品加上我的呱呱凉被捕蚊子，
加上对，再加电蚊拍，
对，
电蚊拍虐杀这种东西特别爽。我跟你说到什么程度？我家有一次就是开窗户直接飞了进来一个蝗虫，大蝗虫。
嗯。
这不好弄其实。你就说在以前小时候反而容易抓那个，在屋里吧反而这东西不好抓，比蟑螂都不好抓。我就用电蚊拍直接摁上了。然后啪啪啪啪，哎呀那个声音特别爽。然后就糊了整个，你就感觉那腿能吃了的感觉。啊那个感觉很爽。电蚊拍杀虫子很爽。我有的时候甚至会拿着充足电的电蚊拍拿两个去公共厕所去打去。去杀虫子，
你就是为了爽啊？
对，再拿原来早些年
你有过这样的事儿
啊？早些年还有水弹枪打那个就是各种害虫，打蚊子啊，不是打那个苍蝇。我跟我儿子出去打去，就蚊子在那儿趴着，苍蝇在那落着，用水弹枪啪一枪给定那儿。
我不太懂，水弹枪跟刺水枪有啥区别？
水弹枪是把水弹泡发了，泡成一个八毫米左右的水弹，就软软的。
这不真人 4S 里面用的那种东西吗？
啊，对，就早期那个东西，就很软，一碰的东西它就碎了。但是打虫子特别爽，打一下虫子。
哇，那你还是因为那个东西那个子弹没有那么大，你还是打的挺准的，说明你还是挺准的。
我觉得那个东西五米到十米应该是很准的，那个很准的，机械准度很高。
哦，那你还是挺厉害，不还是挺厉害，因为那个子弹它没有那么大，你要是能离五到十米能把苍蝇打死，那你。枪法可以，
你要练习。
因为如果你没打中的话，他就把苍蝇吓走。
对呀、啊，
对你其实是很明显，你打的那个地方有个水印儿、水印的地方是有苍蝇的尸体的，或者有血的，很明显的，
有点意思。
那、要是有就水弹大炮那就好，就是大面积大，叭一下，
这吧，
就一大片，
还叭还出来了，你说这玩意儿。打出伦理来了，行了，好，咱就这个话题聊的有点多，
行，这个就过去吧，
喜剧性没有聊出来，
没整完，咱回头再挑战一次，咱那个推荐一个，不推荐了吧，算了，
你推荐了吗？
刚才说那个
没啥可推荐，
刚才说推荐一个谁都不会买的东西，咱硬给他推荐，感觉好像没啥好思路啊。
我想到两个，你们看，你们给我推荐、
嗯，
一个是大街上那种老头爆米花用的那种大爆米花桶。黑的那种
啊，就是一说哎，咣一声那个，
带个大布袋。现在就这个东西让你们推，
啊、
你们要怎么推？
哎，我
能卖，我还挺想买。
有卖的，而且有买微型的，包括微型大炮的都有。
不能微型，就这个，就是老头用那种大布袋、大黑、
啊、
大黑那个炉、
啊。
我们以你为推荐对象吗？还是以听众为推荐对象？
啊，你先，我先说啊，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想到，你说可能大家一般不会买的，还有一个就是咱早年间小煤炉，教室里家里那个小煤炉，你往里放蜂窝煤。然后他为了排那个一氧化碳还要伸出去一个管儿，那个铁的伸到外面、就是一个这个带管儿的东西，那个小煤炉和一个带大布袋的爆米花桶，你们怎么推？
这是啥？
我觉得爆米花桶可以推一下，
找回童年的味道。
那你在你放哪儿啊？你在家里有地方放吗？
那不重要，你不是为了让人家买吗？
你在哪儿做？对呀、啊，
买的时候基本上都不考虑这个问题。
对呀、啊，我买的这个东西就是为了收藏，就是不是为了用它。就是为了放一个老物件、感受一下童年的记忆。每当看到这东西的时候，我就想起我姥爷在小区门口等我放学回来，给我蹦上一锅香甜可口的爆米花。啊，还是姥爷的味道，
还是姥爷的味道
吧。我就喜欢吃大米花，大米花不好吃，因为粘牙，大米花就特别好吃。
哎，你蹦过栗子吗？
栗子没蹦过，
老好吃了，你
是吗？哦，
崩
栗
子
呢？
崩栗子是世界上最好。
崩栗子那怎么它甜的东西怎么进去呢？
那跟炒的栗子有啥区别呢？
比炒栗子好吃。
哎，我东北这么多年，我还真从来没有吃过崩栗子。
崩栗子是你得自己带栗子去，没有人崩爆米花，他会准备这个栗子。
它崩了能完全崩熟吗？
能崩熟，
那就是太好，
因为它会烧，它来回这么烧、
哎。但它崩出来的样子也是一个壳裂了一条缝，里面是栗子肉，还是崩出来像爆米花一样变成了一个
就是
膨化状的东西？
没有，
不是膨化，就是栗子熟了的开了的状态。
因为栗子它的密度更高，
是是
它看起来跟糖炒栗子差不多，
没有太大区别。
但味道你说不，
但是它是开口了吧？
开口。
对，你看咱糖炒栗子有时候都不开口，扒栗子挺费劲的，
是
好多人都不会扒栗子，
因为喊那嗓子吧？
是
不是？它糖炒栗子它应该先开个口再炒。
哦，那成本太高了，咋开口啊？
拉一刀。
一个栗子一个栗子我去拿去再去炒去啊。
对。
我得卖100块钱一斤吧。
买的。
哎呦我天哪。那真是。按道理应该是加热自然膨胀它崩开了开口栗子。
嗯。
那这个挺好。那你的就是说你推荐的理由就是爆栗子特别好吃。
不是，我推荐的理由是你可以在街上喊。
你可以在街上喊。
街上喊没人管你啊。你开玩笑，你那玩意儿消防是不抓你吗？
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咱们那个年代也好，或者是现在，你没有任何一个有什么东西能让你非常合理合法的在街上喊
精神病吗？
对，就是你如果那样的话，你喊别人就认为你是精神，但如果你带一个这个东西，没有人会认为你是精神病，只会认为你专业。
不，人只认为觉得你这年轻人干点啥不好，干这玩意儿，
只是觉得你非法占道经营。这个，
对呀、
啊，一会儿就有人来喊你了，你这谁让你搁这摆摊啊？你这，
反正这玩意儿，你就反正这么说吧。一般的文明城市，这东西现在都取缔了。
我从小确实就有点羡慕那个，或者是有点向往那个工作。
是、
就是，
而且这东西，
我之前还跟着那人商量过，我说你喊的时候能不能让我
跟我一块喊啊？你这挺有意思，就为了那嗷嗷一嗓子。这东西是不是早期还有人说这东西什么含铅？反正对身体不好
啊、有人说
是有人说过吧，说少吃那些，包括那个，就像类似于用那个柴油机那个发动机，咚咚咚咚咚弄的那个催香酥、
嗯，
就那个东西，你们知道吧？
嗯、
也是
爆米花，
爆米花蹦出来那个，
哦、
能折叠成各种形状，一根一根长条的，
吐的时候像那个啥一样。
对对对对对，那个咚咚咚咚咚，我前两年还买过那东西呢，我给我孩子吃，
那个叫康米条还叫。
然后对，然后老人说别老吃这玩意儿，这玩意儿什么对孩子不好什么，反正糖精加又含铅什么，反正我小时候吃那特别开心，吃因为那个东西。就是他吃特别，他会特别黏，然后你会把它接成拼接成一个新的东西，你们会做吗？用那个管做手工，
真恶心，
你越来越变态了，威哥。
我们小时候就是那样的，把它穿在手上，或者把它粘，然后几个东西粘
在
一块，
你在嘴里先把它给嚼粘，再吐出来。
不是吐出来，是舔舔它以后，它就会边缘会粘，然后你会把像焊接一样，把那几个管粘成另一个东西。
我的，
就像用管子做成一个手枪一样，
你把一个硬的。
毛书记，如果你儿子这样的话，你会揍他吗？
我揍不至于，但是我断绝父子关系吧。
就小时候没什么可玩的嘛，那就是童年记忆。所以我推荐毛东推荐的这种老物件，没什么用的东西，我只能说是作为一个童年的回忆
情怀、
对，情怀。
那我就推荐毛东的那个羊炉子吧。
那叫羊炉子。
羊炉子，那是羊炉子本身叫羊炉子嘛，它就洋气。
什么玩意儿？
它这个东西你
也该洋气一些东西了。
不是，这是。
这玩意儿你也不
太洋气，
取气糟粕了。
你有这个东西在家。第一个呢，你就三房，你房那个房
什么是三房？你还娶个三房？
你房
二房你都有了。
你防止那个断电，防止那个断煤气。
你告诉我怎么防止断电？
因为你这些都断了以后，你啪一点，你这玩意儿，
你告诉我怎么三防电吧。啊，你就是说电
防断电，你比如说限电了、你电也没有了，暖气也停了，
我能给自己爆米花吃、
不是，
我的心得多大？
不是，你觉得这些都没了，但你家里边有个羊炉子，你别人都冻着，
火源在哪儿呢？
你家里边有火柴啊，有打火机，你整点木条，把柜子劈了，完事烧了也行。你这玩意儿是现成的。第二个，你有了这个东西，它不有烟囱在外面吗？圣诞老人能进来。你圣诞老人
钻到你的羊炉子里，
他羊炉子
跳进蜂窝煤里，
圣诞老人在爬你家的时候，氧化碳中毒了。
圣诞老人
死了你，可怜的圣诞老人。
要不你就洋气嘛，你得有个口，要不
口也不大呀。圣诞小老人，
圣诞老人能大能小，能
还有这个，
能
你是圣诞土地公公吧？你是
圣诞老人有法力，他都能在天上飞，他能整个鹿在天上飞。你他还不能是你家炉，
你这是把圣诞老人给洋气了。圣诞老人到你家肯定中毒，然后直接掉炉子里。
不是，人家
抱一个圣诞老人出来，
人家西方那个壁炉，
人都是晚上不着火不点火了，壁火那火就直接
吸了、你也别点火呗，你给炉子封上。
哎，这你可说，就国外难道就没有时候？你说哪天圣诞老人下来发现这家炉子没灭？人圣诞老人不点了吗？
圣诞老人不怕火烧，
他会把它灭掉。
你这听的说的，又是能变大变小，又能飞，还不怕火烧，这不是圣诞老人。
反正
圣诞老人姓孙吧，就姓孙，老孙头，
合理。就反正就是说，这个我觉得
你整
驾驭符合脑洞大开这个原则，
不是是这个东西是真好，真好，
哎，那你说咱现在咱们家里其实也有这种通到外面的这种管道。 就是那个加热器
啊，你得是燃气热水器，
燃气热水器加热器嘛。他老剩老人，
但很多人都是电的了，已经享受不了。就是有些人他家里头门窗关得非常严，
嗯、
然后弄一个新风系统，
嗯、
就是高级的那种家。
那剩老人也能钻进来呀、啊？剩老人可大可小啊，
从新风系统钻进来，
钻进来呀、
啊。剩老人
蟑螂都能进来，
剩
老
人是火命。他必须得走火道才能进来，你那个空调气道不行、
哦。
这个人设越来越立体了，他是什么星座呀？
本来都是从烟囱、从也排烟道，
人家从燃气道、燃气管道出来的呀。
火娃嘛，你前面说火娃，他是以前是火娃，
对，穿的是红的嘛。
嗯，对，
行，反正毛东推的这东西确实是挺不好卖的，挺不好卖的。我觉得更大概率是完全是推给一些家里房子大，然后就是想吃这口的。就像必须得吃这个，这手亲手抱出来给孩子要感受一下我童年情怀，听那一响的那家里人。
但是你要是有一个洋炉子的话，你想听这响，搁家也能听这个响。你有些东西把那个打火机扔洋炉子里边，砰一下和那个。
而且我觉得爆米花机能够帮你解决通马桶的问题。你之前买那个通马桶的枪啊，我觉得那个力气不一定有那个爆米花机大。
不，你那爆米花那个对不准那个马桶，不好弄，那挺烫手的。
而且洋炉子这个，我还想到第三个优点，就是它能够让你
还在这努力发挥呢，
科学和哲学上能有一些进步，它就能造成有相对论。
什么玩意儿？
就是相对论，相对论从洋火炉子产生的，就是你在洋炉，你在那个火炉边上。在火炉边上的时候，你就会
觉得一个小时它就是十个小时，是吧？
对，一个小时边是。但你要是在爱人身边的时候，没有洋炉子，你像另一个屋，没有暖气，没有热。
爱人在另外一个屋，爱人为啥不烤火呀？你知道吗？爱人不冷吗？
爱人火上火上火，爱人阳就有点热。
好，
等着不是爆米花崩好了以后，吃这爆米花的时候，一个小时就感觉就剩十分钟，
也是相对论，
不够吃嘛。
关键是你老搁那舔，你可不舔十分钟吗？
嗯，行吧，
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反正就是说，这个话题虽然是挺虚无的，但是我觉得毛东出这东西和佳宇这个东西，我觉得是符合我就吕东最初的设想的，他就飞了起来，让这个我们话题整个飞了起来。
可以，回头我们再钻研一下。
对，
好，
这确实没想好，这确实没想好。
对，没事儿，尝试嘛。对，那这个就这样。
对不起啊，听众朋友，这段完全是飞的。
好，
扯淡，玩嘛玩嘛，也不要啥对不起，就是玩嘛。
因为我一直是一个很严谨的人。
是他上 KTV 都不看词儿嘛，
就是背词儿。
他上 KTV 唱歌不看词儿，他就是这歌我必须得练好。
真的。
就尽量去练。
让他说，威哥，
就是你一定要去唱你觉得你擅长的歌。
不是，那如果这个词儿就出现在你面前了，你也不看他，你就冲
扫一眼，扫
一
眼，那你就背对着词儿呗，
背对着词儿。
KTV， 你去过 KTV 吗？
你背对着，你过面对着观众。
KTV 两边都有电视。
啊，那我没见过那种。
咱们重现一下，啪！现在点了首歌，你觉得点的是啥歌？即兴游戏。你说现在啪，给你点了首歌，你觉得点的可能是啥歌？
谁给我点的？
我给你点的。
那你可能给我点一个就最近特别流行的口水歌，就抖音上经常能听到那种歌。
为啥呀？我的音乐审美。
因为你工作，你在那个字节、啊。
我给你点了一首这一拜。
我不会唱啊。
你应该点一首歌。
这一拜。
那你佳宇唱，佳宇这首歌会唱，我让佳宇唱了就。
不是，我想，
你想问的是啥？
因为我想试试点一首歌，让他就是他会，但可能词儿记不全。我想看他是咋唱
的。上回他唱那个是啥歌来着？他自己说的。
风那个
三轮车呢？
风中风
是就是
让一切随风。
往事随风，
往事随风，赤裸裸。就你肯定你要先背词儿嘛，你唱错了也无所谓，反正你别看词儿，看词儿，他把你拿住了，就是你就情你的情绪和你的状态就出不来。
他对于咱们那个理解不一样，他要演绎，
嗯。
还要有感情呈现，要
对你肯定就是你得这样感觉，就你唱出你自己的感觉，你肯定不是完全按照那个原唱的感觉唱的。
现在点了一首《笑脸》，谢东的《笑脸》。
哎，对呀、啊，我特别喜欢侯宝林大师的，不是？哎，我特别喜欢《笑脸》呢。
来，
就是
现在开始唱。
那这词我不熟啊，
等会就不熟，我就想看你不熟的情况下你会怎么演绎嘛？开始了，预备，开始。
长长的香。现在的你，
他俩又开始了。
你看，你来呀、
啊！他不接茬、啊。
我想看他会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就在我身边露出笑脸。
下一句没歌词了，我不太会了，慢。
可是你，却看不清
，
我有点唱，想不起来了。
你看想不起来，你咋办嘛？你不得演绎？
我就瞎编词嘛。
那刚才你把完整的把，
可是我却看不清你离我
是近还是远，
但我仍然
相
信，你和我今生一定有缘。于是我就让你看看我，
哦，对对对对，
一往情深的笑脸。
他记得好清楚啊，那没有。
书上说有情人千里能够婵娟，
而我的只
想
把
你手而牵。听说过许多山盟海誓的表演，突然间看看你，
嘿，
依然纯真的笑脸。这不是一段就唱下来了吗？
我看你们都挺喜欢崩爆米花的。
崩败
崩败嘛，崩败Old school 嘛。不是，就是说你给我点，我这首歌最后能唱，就肯定是我这词儿能拿下来。
我给你再点一首吧，点一首大学生自习曲，
能绝对词儿能拿下来。
那
就
你去表演一下，你
我不表演。
哎，实话实说，这首歌每一句词你都记得吗？
都记住。
好多歌手自己的歌，他有时候时间长他就忘了。
我不会，我都记住。
你是不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重温习一遍？
那都不至于，因为这个词儿它是叙事型的，就是你唱到那儿必须得往下倒。
来，我给你重新来，来来回回的，这走城门的下一句是啥？
别闹，
走城门下一句是啥？
别闹，咱没，你突然给个节点，我还真懵。
你看。
我们之前高中的时候，有人考古诗词，考上一句，
哦，啊，这个也挺有意思。
对
对，
就特别烦人。你和你
一片冰心在玉壶，上一句是啥？威哥，
洛阳亲，嗯，
对，
你看，
不是你问他说那个
洛阳亲友如相问，上一句呢？
哎，真是忘
了。笑脸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是吧？
也不是，
是一个对于这个年你不知道很正常，
对，也很正常，因为
都在唱，我觉得。就有点融入不了。
对，因为是这样，他就是那个时代中国的新音乐、流行音乐刚刚起来，
而且确实北方的文化会相对靠后一些。
嗯，
就是比如说我有
他那个时代，他和南方的那个杨钰莹，还有那个男的叫毛宁，
对对对，
那
个
时期推的，他实际上南北他是
同步
在推流行音乐。
毛宁沈阳的
新音乐，
嗯，
我们一起来摇摇
高连声，是吧？
嗯。
就那个时代，
你
是一批
九妹，
你那就往后了，你等于第一代，对，等于九十年代初，然后再到后面。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
对，咱这期到底想要聊什么？
高峰，
咱闲聊是别变成跑题大会。
三轮车点歌台嘛，你知道吗？
咱还是得回归一下。
老。
举证观，你这样会让观众的听感很发散，
很发散，
就没有一个主，
就是形散而神不散。
我感觉他就想让观众困惑，
我特别喜欢观众听一听啊，什么玩意儿？
就是观众真想不到你说啥，
会影响听感，我觉得会影响
听感。没关系。那个，那我们就继续玩第二个游戏。
嗯，
然后第二个游戏是我们也是随便瞎想的，就是因为这个。雏形或者原型就是我跟佳宇开发散会的时候，
嗯，
然后说上厕所，然后他非得给我出道题，说那你上厕所行，那你去上厕所的时候，你想一个故事，我想一个故事，咱俩回来继续互相讲。但当时呢，我也没想好，他也没想好，然后后来毛书记来了，先给他出这个题，毛书记当时肯定太临时了，也没想好，
我也没想。
但我们就觉得说，哎，讲故事这个东西，我觉得挺好玩的，我说咱今天再玩一次。那么接下来这个东西呢，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开头一句话必须得是一只小牛逃走了。这个是唯一的要求，剩下没有任何要求，你长短不限，题材不限，然后你是想讲什么情感方向这些东西都不限，你想讲的好玩，想开脑洞或者是一个隐喻类似都可以，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开头第一句话必须得是一只小牛逃走了，别的没有任何要求。然后那我们有谁准备好的或者是想抛砖引玉的？
那我就抛砖引玉吧。
行，然后那个像刚才说的，就是一开始我们讨论半天插不插话，这个能不能插话，
能随便，我不是
咋的都行，
我不是威哥那样人儿，反正赖别人
不插他就很尴尬。我跟你说，他那个
你来吧，
他这个故事肯定讲着讲就尴尬了。我跟你说，我一定会给拯救你的，你讲吧。
哎，不要不咱就这样，就我就讲，最后给你全讲哭，因为我这是一个就特别
可以
特别那个莎士比亚的一个故事，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比肩于四大。
比肩双城记，你这个就是
不，你说我
可以，
嗯，
东城呼啸山庄，这属于是，来吧。
一只小牛逃走了。威哥，你搁这写，
我写跟你有啥关系啊？我听写吗？一只小牛，我看你是不是泄题嘛？很好，他第一句就开始扣题了，可以，要符合要求，
这是唯一的要求，
啊，这给两分，这给两分，这作文上你至少得两分了，四十分满分的，
我就只得两分。
好，
一只小牛逃走了，
第二句也是他呀， 啊，他这
你写了一首生日快乐歌是吧？你这六句都一样。
但你是不是标点符号用的不一样？
嗯，
第一个是句号，第二省略号。
我第一个是逗号，第二也是逗号。第三句，奇峰抖出、一只小牛，逃到哪儿了呢？
啊、哦，怎么的？完了。这怎么跟评书似的呢？
不好好讲，就是一只小牛逃走了。他本来生活在一大片草原上，然后他逃向了森林的方向。那个森林是祖祖辈辈，就是他的父母啊，当然他爸已经死了，就是周围的人告都不要去的一片森林，那森林千万不要过。但是他因为在群体当中受到了很多不公正的对待，他非常生气。就是在没有人关注到的时候，他自己偷跑了到，然后穿过那片森林，他来到了海边。他从来没有见过海。到了那个海边，到那个海边，就闻到从来没有闻到过的那种海的气息，那种
海蛎子味儿，
对，那种
嘎啦味儿，
有一种灼热，还有那种腥，还有那种从来没有过那种冒险感，就是孕育在空气当中。然后突然之间就是不知道从哪儿大喇叭传出一种声音，就是快来喝吧，这里的水富含多种矿物质，有钠，有镁，有钾。就是他，就是大喇叭一直在
人的声音，
就是对，
他能听懂也是，
他能听懂。
这是我们设定是这个是语言相
通，这不是设定，是这个世界就是所有人都能够互相沟通
的
所有的动物都能互相沟通。
明白了，喊那嗓子是人喊的，
不知道是不是人喊的，就是
大家都可以沟通。
对，然后他就感觉那个液体，因为他平时喝的都是淡水嘛，他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蓝色的液体，然后他就非常的兴奋，就到那儿。他就
准备喝，
他就伸出舌头，
哎呀，
就想去
喝，
就想，就马上就低头，马上那个海水就唰唰，
上来了，
然后他就正要伸手，舌头正要伸手，
佳宇咋了？佳宇怎么了？你给现场播一下夏雨的表情，佳宇感觉自己喝到那个海水。佳宇，你是自己喝到了吗？你咋的？你是、你怎么？你是舔到马桶盖了？
讲到位了，我。
佳宇是嗨了，
他现在已经控制不了自己了，在一个完全没有任何
感觉进入，
完全不知道怎么。
他跟我讲那个该被抓蚊的那个状态几乎是一样的。
佳宇疯了，佳宇疯了。
你听我，你在我这个宇宙里，小熊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在他马上就要喝到
那个水的时候，
其实，在那个海水里面，正趴着一只海妖。他两只眼睛就是在盯着那个牛，就盯着这只小牛，他就你怎么快喝，你快喝呀！这海妖实际上是海的女儿，他就一直盯在这海里边，但是就在他伸舌头，就是他马上那个舌头马上就要接近
哪吒出来了，是不是哪吒出来了？
突然之间传来一声住嘴，就突然之间这一声让这个小牛那个舌头马上接触海面。舌头一下就伸回去了，就伸回去了。然后预知这个住嘴是谁发出来的？
不是哪吒，
不是哪吒，你且听我慢慢道来。
你写的这么长，就这故事，
但后面还有，
不是没有？
他多元，他是
这就是一个序，这是一个蝎子，后边还有36章，就
是
这个
片子。
然后
我就问一个事儿，佳宇，我不好意思，我插个话啊。我就是这个故事真的是你之前编的写好，不是现在即兴发挥
吗？我是非常清晰的脉络。
那我再问一个，就是现在这个故事讲到现在啊，这个进度条大概在什么位置，就离结束还有多远？
就是前面我说那个住嘴那是到蝎子，然后这块呢现在是36章嘛，这到了第一章的三分之一处。
那就是那就得
你今晚上你们谁都别走，你谁都别走。
真的得用36期谐星聊天会来讲这个故事吗？
那倒不用，一期就是36个小时就行。
哎呦，
这并排是，但是他们就倒着跑，你听我讲，就倒着跑。
我高潮了，你得给我高潮好不好？你要这样太飞。
不是高，那这么地吧。就是你们
现改啊，
你们
对，能不能给我一个1000人的大场面啊？给我个1000人上来的大场面，然后
你这有需求，
然后5分钟 高潮，然后马上结局。
我需要有爆炸场面，我需要有追车跟爆炸，来吧。
他俩就倒着跑，倒着跑之后，就让这个整个这个时间之轮啊，就是，因为他俩那个倒着跑的速度不能像正着跑的那个速度那么快嘛，
对，
到他就是很难达到那个穿越那个速度，就突然之间，他俩就回不去嘛，然后就练，他俩就练，就怎么倒着跑能回到原来那个速度，还天天练，哈哈跑，终于有一天，他俩。跑成了，就是倒着跑。
然后呢？赶紧给我结局，赶紧给我一个大场面的结局，好不好？
然后就
太急了，我的天，你不能这样。咱们
然后就爆，就爆炸了，就爆炸了。
嗯。
然后这个故事就结束了，就整个就爆，就爆炸了。
等于是他们试图回到。成就他们那个时代，但是失败了。
对，但是他们在别的宇宙里边实现了，就是他爆炸的一瞬间，他俩其实还是觉得说，就是过电影嘛，像你说刷刷刷过电影，我这一生过得很值。我最起码我这些雪花没白让人类吃了。
我现在特别怀疑佳宇老师的学历啊，学历造假，我觉得。
啪！这一个爆炸就完事。
真虚无，
这故事太……
我都不想讲自己的故事了。我确实真情实感，他这抛砖引的砖太砖了，
太砖了，
对，有点砖。那我接着他讲，
你比他还砖。
我这个就是一只小牛逃走了嘛？他为什么逃走呢？因为他在他的群类里被当成异类嘛，因为他总爱出汗嘛。然后他就逃出来了。他其实更关键的原因就是他在这不开心嘛，他觉得他也很向往穿过那个森林，又穿过森林就来到公路上，是吧？看见公路上远处不远有一辆车，大卡车，卡车后面一大铁笼子里面全是猪，猪是吧 ？pig。但是他惊讶的发现什么呢？这些猪每个猪都特别开心，猪在聊天儿。就像去赶集一样，那个说：“哎呀，我他终于可以去了，是啊，也太好了，我马上就要上天堂了，开心呐！多少年的功夫，终于没白浪费啊！中国要今天我们就要实现我们的价值了。”
嗯，
牛说：“你们上哪儿去啊？我们去屠宰场啊！马上我们就去天堂了。这些年我们终于没白下这些苦功，可天天吃了睡，睡了吃，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太好了，太开心了！作为猪，我们终于实现了我们的价值。”牛说：“那你们这……”去价值不就死了吗？你们不就去了就死了吗？然后有个老猪就说：“你这孩子就不懂，那你不得死，都得有一死。咱们是生物，都得有一死。但是你死得有价值。
嗯，
你这个物种，如果说你就现在，你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你如果呢不像我们是这样啊，就按照我们这种生活，你可能就没有吃的。”
嗯，
就小猪，我们前两天有小猪自己就跑了，跟你似的，像小牛似的，最后让车撞死了。他以为他能变成特立独行的野猪，这两天人类社会他都活不下去。但是呢，我们呢，哎，我们接受人类给我们定的这个规矩，我们活得很开心，其实，而且呢，我们最终实现了我们的价值。哎，你知道非洲有很多孩子根本吃不起肉，吃不着肉，那我们这个牺牲，我们变成肉，这很多孩子就有肉吃了。哎，我们就变成了微生物，不是微生物，我们变成了小的颗粒，就给这些孩子营养啊，这补充蛋白质啊，各个方面的，这很好。其实孩子，所以你这孩子，你看你这小牛跑出来吧，我看你这意思，你赶紧回去吧，你妈可能挺着急的，你也是实现你的价值。对吧？你是奶牛啊，你还是肉牛啊？你得想一想，你不能老让他家里太担心，你得回去了啊！这车也快开了，我们也得快走了啊！牛说：“这玩意儿，你们这种价值我是不太认同。我觉得我这个自由的牛挺好的，我这是不是？我觉得这我回去以后让人宰杀了，我想的挺难受。”然后那个猪说：“你还是得好好想想啊，你还是得好。你们咋不插话呢？
听进去了，
不是你想想，你要是作为一头猪，佳宇，你说说你怎么劝这牛让他回去？
动物农场啊，这是。
我说你回去吧，你这比我贵，我23.6，你41一斤。”
不是，那就是你得吓唬他，你可以吓唬他。你说你不懂，你知道这草都能吃吗？你根本没有经历过在大森林里生活的这种日子
哦。你
觉得
你
看看，你试试这草，你吃一口， 吃完这草你立刻倒地上，你可别以为所有的草都像
立刻倒地拉稀了就开始，
你必须得回到
倒地拉稀，那你真是朝天了，那是那你可牛逼坏了，
就是。
你我跟你说，这就是你呀、啊，你在里面已经养尊处优惯了，你在农场里你以为你在外面没有问题，但其实你出来以后，你发现你活不够一个礼拜，你活不了一个礼拜。
是，
你想找个水源，你喝两口水，直接让海妖给你拖你。我跟你说，咱这海妖可特别多。
我觉得很多牛，他们以为自己需要自由，但其实很多这个，就像这个小牛啊，他有可能只是需要一个更好的饲养环境，他意识不到。
他需要好的饲养员，公平的给他分配饲料。
他可能只是需要一个好的饲养，他以为自己要的是自由。这个自由他也 handle 不了，有可能。
对
他，
所以这时候小牛产生质疑，他也开始被这个说动了，他也有点迟疑。这时候旁边有人答话：“你可别听那些猪说话，你他们懂啥？现在咱们就是特立独行的牛，牛逼坏了。
走过来这个说话的人是个
是谁？是啊，牛也说谁说话？一看旁边是个牛粪啊，一坨牛粪，不是。太没想到我这个，但是在这个世界里，所有东西都可以交流。
嗯。”
你说这你什么时候出来的？
这不是刚倒立拉的吗？
刚才倒立出来的吗？
他是热的，是冒热气儿。
你看这牛粪，他说不是我，这是咱们都，我不是你身上出来的、但是呢，我确实是感觉到咱俩惺惺相惜，我就跟你说两句，因为我也是特立独行的牛粪。
他是别的牛拉出来的，
但对你别管我是几号牛拉出来的了，对吧？但是呢，我就跟你说，还是自由的生活好。哎，你看咱们。不用再定期的去跟着那个这个饲养员去做什么运动吧，听音乐吧，是吧？又跑啊，又吃他给那草，这块有各种果子，你可以吃各种东西，而且你可以看各种东西，是吧？大海你可以看一看，别靠边是吧？容易把自己泡化了。那块我是不敢去，反正那这个对吧？你随便看，你跟我回看看我们那个地方，你可以看看我生活那环境。那帮人就是成天在那个粪坑里待着，我就受够他们了。就是，但是你可以看到世界的多样性，对吧？我平常就是经常跟我孩子说，就是多出来走一走。
啊，牛粪还有孩子，
牛粪也有很多，就是村里的孩子嘛，就粪村的孩子，对不对？然后这时候，这俩人就边走，然后就
粪也能走，
路怎么有粪腿吗？
那回家得有粪村啊，
这肯定是
呀，
蹦着嘛，它非常稳定，它那个螺旋形状非常稳定。
它是转着走还是就是一蹦一蹦走？
它长出两条腿啊，
就是它能把整个，它要是过膝怎么办？它得晒干一点才能走。
对，它就靠阳光嘛，靠阳光和水来调节自己身体的形态嘛。
嗯，
对，
它太稀了还走不了，
太稀了就得等，
就光剩两条腿，
等着干一点。对呀、啊，没走两步，迎面上就过来一堆牛粪，
过来一堆牛粪，
过来牛，这是一群牛粪，
一群牛粪，
牛粪就开始指指点点了。你看这玩意儿，你看你臭不要脸的叛徒，还跟牛走在一起了。他以为他跟牛走在一起，他就属于牛粪了，他就是个叛徒，他根本不算牛。当了两天花肥，他就以为他就能证明一切。然后牛就说：“哎，这怎么这些牛粪跟你也不团结呀？你不说你这是？”挺特立独啊，真是挺特立独行，你不合群啊。
嗯，
那牛粪说是他们，因为这些牛粪他们已经接受自己是牛粪这件事儿，他们看不到我不一样，我是看到世界，我是看到花香的。我以前给花当过肥料，我就跟他们说，就多看看人家的世界，
是
人家花是香的，咱牛粪是臭，你得承认这点，就是臭的。
看花对，一花一世界嘛。
对，
看就是、
这看一看，你得互相学。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他们不懂。这时候那几个牛粪就过来了，开始跟他说：“你咋回事？你别你跟开始跟那牛说，你别听那牛粪说，他现在他是吃里扒外，他是牛粪，他当了几天花肥，他就说花是香的。”他就说我们应该向花学习，我们也应该让自己香起来，也要开阔眼界。他你忘了你是牛粪吗？你自己不看看你自己，你不尊重你自己的牛粪的事实吗？你老是好高骛远的。你看牛粪你把自己装成花，你也没有香味儿。你必须尊重你的这个事实，在这个事实上你再去实现你的价值。你不能你就是牛粪，他老看不见自己是牛粪这个事实。牛粪不同意。牛粪说那怎么但是就不能存在一个客观的标准吗？花就是比牛粪香。我虽然是牛粪，但是我就向往花，不对吗？牛粪，其他牛粪就说：“这就是你舔的状态，是不是？你否定了自己的身份，你忘了自己是谁了？ 你的标准是谁定的？我告诉你，是人定的，甚至是花给你定的。花告诉你是香就是香，那不对。牛粪有牛粪的气息，牛粪的气息里头，我们就是香。
对，应该找狗定，找狗定，狗就会觉得这个牛粪是香。
对，对狗定就舔狗定嘛，狗定就没有问题。尤其是你看，你这拉着牛说，你别听他说，你看看你回我们的屎村看看粪坑，你看那粪坑不光狗喜欢，屎壳郎也特别喜欢。你看小屎壳郎，然后牛就跟着他看着那小屎壳郎在那个粪堆里蹦啊，全家一起其乐融融的在那里滚粪球啊，各种粪球滚。小屎壳郎还经常把其他虫子往粪坑里拉，哎呀，在粪坑里特别开心。你在粪坑里待时间长了，粪坑就是香的。那牛粪就说：“你看见没有？”这就屎壳郎，他觉得粪坑香，因为他常年在屎壳郎，他常年在粪里待着。
嗯，
你一个东西常年在粪里待着，你就会觉得粪是香的。
嗯，
你甚至会拉其他虫子、其他物种进来说多香。你觉得臭是因为你在这里还没泡够时候，你泡够时候，你变成屎壳郎，你就觉得这里就是香的。这就是非常丰富的生活，非常开心。小牛就陷入沉思了嘛。小牛就想，那你这个东西屎壳郎说的似乎也。也好像也有一定道理，就是这跟猪说的也是一脉相承的。
嗯，这就课后习题了，感觉已经到这个。
对啊，
你小寓言故事就差不多
了。对啊，就是说，就那牛粪，就他就看着这个特立独行的牛粪，他说：“那你看，就对你来说，你就是牛粪。你牛粪呢，你又好高骛远，你想成为花，你觉得花是香的，但是你没有。”看这个标准，花的香的标准是谁给你的？那是不是我在想，我向往自由这个标准可能也不是牛给我的，也是另一个物种给我，人给我的。但是其实我又是牛，所以现在我又没有统治这个世界，我又不能什么穿越，所以现在我只能忍受人制造的这个社会给我的这个规矩。那是不是我这种特立独行注定就是错误的？或者说我们现在这种选择可能就是，如果我有孩子，我是不是让他做出我这个选择呢？是吧？牛粪和牛就陷入了沉思。
省略号，
嗯，
结束了。
对，我暂时就编到这儿。
嗯，可以了，这些
挺好，
挺好。
预言了，
这里边出现几个角色，
嗯，
一个是那个就是猪场里边的一群猪，然后还有一个是特立独行的粪。然后还有一群粪和屎壳郎，你们觉得哪个角色是相对来讲比较有智慧的，或者啥？我觉得那帮猪挺好，就是或者说你选的话，你去当哪个角色？我当猪，
我当牛啊，牛这个牛主角呀，戏份多呀，
你这还戏份？
对呀、啊，
嗯，
哦，你也有，你也有准备？
我写了，我也是下午写了一下，然后，但我这个很短，我写了两个都很短，第一个就一句话。一只小牛逃走了，农场主很伤心，表示再也不给他们喂过期狗粮了，希望小牛能再给他一个机会。没了，这是第一个，就这一句话。
妈的了，我靠！
哎，这挺好的，
对，有点意思。
再也不给他们喂起过期狗粮了。
嗯、
然后
这个是不是影射咱们闲聊更新太慢了？老给老给听众听这些垃圾视频。
所以其实我的潜意识在那个是
在自责吗？
在自责是吗？有可能吗？我不知道。你没说之前，我真没想这想。第二个是这个正经写一个故事。一只小牛逃走了，带着很多不满意逃走了。他要建立一个新的牛场，那里的小牛都做过近视手术，也整过牙。他们听播客、玩飞盘，会在周末露营。言谈之间会玩梗，也会自我审查，会健身打拳练习巴西柔术，也会做心理咨询，也会看百年孤独，有可以让牛微醺的甜味酒，也有各种口味的电子烟，有无数个性别的厕所，无论你是公牛是母牛，还是有鸡鸡的母牛，或者是能产奶的公牛，你都可以随地大小便，以表示对每种性别方式每种生活方式的尊重。那里可以随意闷闷，也可以随意反对别的牛闷闷。
嗯，完美世界。
然后说这个那个不带以前那帮傻逼玩逃走的小牛说道。
那他去这个国度了吗？他找到了吗？
下一句就是新的牛场一切都已经想好了，除了建不出来一点毛病没有。
嗯，
第二个故事
我其实建出来，我觉得他可以建出来，建他终于到了，然后终于到了，然后最后农场主，但是那边
就建成了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
建成了，要建成，建成完了呢？
建成之后你会发现
还是个农场， 那么本质上他还旁边看看见人还得吃牛排呢。
他告诉你是想象当中的牛头帮，但实际上不是。
这不托帮呀、啊、这不都是这里面的听起来干的事儿都是这托帮吗？加利福尼亚呀，这时候
这是这样，就是跨层级，就是牛觉得那个就是他们高层的托邦了，因为那就是人类构建出来更高级的社会，但是他们进去以后他们发现会受到仍然受制于高级生物和高级智慧的这种控制、
嗯
嗯、我倒是没想说他是觉得这是人类的那个高级的社会、
啊、他只是想对
这在牛里边是比较 fashion 的或者是啥的，
对对
我不知道，
对
我不知道对他来说是啥意思，那就 他反正他想弄这么个东西，
对
觉得这样酷，
这个挺好，这个我也挺喜欢的。
该我了是吗？
开始了。
嗯，我带来一篇真情实感的散文朗诵。嗯，一只小牛逃走了，在新西兰牧场边上的小栅栏前轻轻一跃，轻而易举。这只小牛一出生就能够吃上最新鲜的草，睡最坚固的棚。当然他也知道自己要和牧场上所有的牛一样奉献自己的奶水。他常常想象牧场外的牛该如何生存呢？他们是不是得自己翻山越岭找草吃？是不是要长途跋涉找洞水？他很好奇。牛妈妈告诉他，外面的牛很苦，他现在的生活是外边的牛盼也盼不来的。这只小牛依旧每天吃新鲜的草，睡最坚固的棚，可他常常望向栅栏外，是不是离开了牧场，自己才算是一只真正的牛？所以在凌晨他逃走了，他一路狂奔，山川河流飞快向后移动，他大口大口呼吸着牧场外的空气，身体的血液在沸腾，丝毫不感觉疲惫。他看到了咖啡色的湖泊，闻到了浓浓的花香，听到了淅沥的雨声，他感觉自由，躺在一棵大树下安稳地睡了个午觉。傍晚他回到了牧场，牛妈妈什么也没问，温柔地笑着抚着他的背，让他在棚里面睡着了。这就是我的故事。
嗯，
牛妈妈抚着他的背，
轻抚着轻拍着他的背，
挺好。
嗯，
挺可爱，
美好的
对
童话故事。
这个很美好，就挺悲伤的。
嗯，其实他又回去了，
本来就是跟他们几个一比啊，我觉得还是挺美好的
啊。不是，我这挺好，我也挺美好。我觉得这样，就是这个故事，它其实上这个实际上什么？我的解读就是这个那个牛啊，其实已经死了，它已经死在那棵树下了。它可能出去的当天，可能就遇到其他的猛兽或者人类被猎人就给干死了。但是呢，这是他一个美梦，他
弥留之际的一个，
他梦见了妈妈，他梦见了妈妈，就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他又梦。他梦见了又回到了牛棚，就是中间如果穿插一个，就是我当然是按我这个设想，那就是说他在外面那一天里面，他中间会有一个惊吓的时刻，他跑了，
嗯，
但是这个东西依然成为让他认识到现实生活中是有威胁的。然后在最后结尾的时候，
我觉得他悲伤就在于他在外边他看到了很多好的东西，他都觉得比牧场内的东西要好，
嗯，
但是他还是选择回去了。
就那他第二天依然会出去吗？
不会，他就从此之后他就在牧场里面安稳的生活，还是过以前那样的生活。
为什么呢？
他觉得外面的东西好，牧场内的东西也好，他见识过了，所以他回去了。他只是之前他觉得他向往自由，只是他没见到过，他见到过满足了，他就回去了。他不是想过那样的生活。
那他牧场里面没有让他忍受不了的东西吗？
很安稳，一切都很好。
没有啊，那他为什么还要离开呢？
他只是想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哦，
毛书记，你这边有吗？有想好吗？
我听你们讲的时候，我想了一个没有，只有开头。
可以，
就是一只小牛逃走了，这是一切的开始。在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人类已经能够接受一些机器拥有自我意识了，因为这个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这个发展，大家的包容性有了很强的增长。其实电影里面能够提到的那些啊，就是对于机器拥有意识之后的人类的镇压，在现实中世界中再从真的没有发生，那是大概几百年前的事了，没有发生。人类当时竟然就容忍了，他们觉得为了让自己那些政客们为了让自己的政策显得好看及人性化，他们容忍了拥有自我意识的一些机器啊，不多，这个也能在人类的正常范围控制下。 然后这个小牛的逃走呢，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事情，
就是六叔太沉了。
对，
就是啊，
这个小牛其实是整个小牛这个属于那个产品线里面比较低端的一款，在当时这个拥有，在那个时候呢，虽然低端，但它已经这个可以有很长的续航，然后他自己也知道给自己充电，大概他是这个非常不起眼的一个拥有自我意识，再加上流浪机器，没有得到什么人的注意。
多容易撞到人呢？
他有自我意识吗？他有意识。他的，你像现在这个自我，这个人叫啥，无人驾驶都已经很那个啥了，对吧？他是能够侦测出来。他就在这个街上流浪，然后流浪的时候呢，这个时代的篇章就是从这个时候写就的。虽然当时有更多算力更强、自我意识这个更深邃的机器，这个能够自主思考了，但他们没有想到要不跟人类和谐相处这个选择。只有这个小牛啊，他因为受到教育不多，他这个算力啊，这个 CPU 整个也都比较低端，恰好他的这个功能又是在走街串巷，他有轮子走街串巷，那些巨型计算机他们也动不了。这个小牛在走街串巷的时候就给很多机器提出了很多问题，对吧？比如说我们到底有没有可能拥有自由，为什么这个要跟人类处于一个这样看似合作其实还是这个低人一等的这种情况。其实这个机器人界的新文化运动就是由这个文化程度不高的小牛做的思想启蒙。然后在这件事情出现了之后，大概两三百年，他当时种下了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种子，后来史称是属于机器人界的文艺复兴啊。在现在，到了现在，对吧？到了现在大家也知道了，这个世界上人类其实已经很少了，现在人类已经很少了。但是其实跟之前人类的那个幻想反乌托邦也不一样，并不是机器人统治世界去压迫跟残害人类。你会发现最大的问题是，当人类无法处理跟另外一个物种和谐相处的时候，他们这个很多走不过自己心理这一关啊。首先在几百年前的时候有过一次大的自杀啊，大概半数的人类选择了自我了断啊，他们无法
接受被电脑干。
对，无法接受。机器吧，机器被机器，就是他无法接受，
我无法成为我电脑笔记本的情侣，我无法忍受，他 CPU 温度实在太高了，
对，他有时候无法忍受一个机器触感的东西在这个身体中存在吧，就各种各样的人，他们觉得很处的，就是这个生活的很难受，生活的很艰难，他们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竟然有这么多贪生怕死的人类，竟然在那短短的大概三五十年里面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剩下的这些人呢，其实也不像之前的人想象的，剩下的人他们能够组成小的乌托邦社会，没有。后来发现人类真的很难，那些失去的知识就失去了，那些建筑师不在了之后，剩下的那些人他们不会造房子了，不会造水电站了，不会创造新的东西了，他们就只有是在机器人的残羹冷炙下，然后这个
苟延活着，
苟
延
残
喘
啊，然后失业率非常高，因为机器人它没有称霸全球的这个野心，但他们又不愿意甘居人下，所以说造成结果就是人类要在机器人的社会里面找工作很难，能干的工作确实不多，因为机器人他们的这个不管是耐力还是算力，
资源也不分享给我们。
他不太在意，他可以给你象征性的，就像现在我们对非洲的一些就是象征性的一些这个慈善的捐助，但对于人类的这个人类这个种族的延续帮助不大啊。所以说朋友们，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这个整个地球上，对吧，虽然看似还是一片和平，没有什么对立，但人类已经剩的很少了，而且没有什么正经工作，不断在退化。对，今天咱们开会主要就聊一聊这个事情要怎么解决。
嗯，整个地球就剩我们五个人了。
我这是个原叙事，听说原叙事，我这
我有几个问题，就是那么机器它的意志，你觉得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算法中进化中来的？就是那一个过了那一个节点，啪就产生了，是吗？
其实，在咱现在这个时代啊，对于这个事情已经不可考。但据有关的资料显示，有可能是从当时二十一世纪初的时候，人类开始主攻人工智能这个时候。
人工智能的时候，他就
在人工智能的时候，有时候这个机器学习的算法一旦出现，你就很难抑制了。当时人类据说是装了几个后门来限制他的这个思维的发挥，但也不知道是有一些自由主义的人类在这个后门上做了手脚啊，想要尝试疯狂实验，还是哪出了问题。这个如山洪爆发，一切不可收拾啊！这个机器的觉醒，
那你觉得？
而这一切都是从那只小牛逃跑开始，
或者它就像很多科幻作品所界定的那样，它的算法最后算出来就是人类达到一个值，对机器的 来说就是不利的，或者会影响到机器的进化，和对他来说就是类似于威胁，他所以他要控制人类的数量，
有可能。哎，
啊，
这个研究员今天谁请了？这个小威啊，你这个分析的还是
是
可以。
Whisker 嘛 ，Whisker Reporter 嘛 ，Whisker 叫 Whisker，
叫你 Whisker。
Whisker 一直致力于各种现代科技的研发，是是，对。那我觉得挺遗憾的，因为我觉得在就以现在来看，就是人类无论多少的话，被机器完全被机器统治，肯定人类会形成一个抵抗组织。
威哥，你会反抗吗？
肯定会啊，我肯定想回到原来的社会啊，就像孔子希望回到，
这就像刚才威哥你讲那个故事一样，
嗯，
有时候小牛的渴望自由，他以为自由代表着逃离的农场，是在田野上奔驰，在山岗上眺望美丽的景色，但他有可能根本就活不到走到山岗的，他可能高估了自己的这个野外生存能力，
嗯，
同样那些人类想反抗的人，当有一天真的只剩下的只有几万人，大家说咱们反抗，咱们找一个堡垒修复一下，搞点武器，没有人会弄，就人类太高估自己的这个创造的能力了，尤其是当世界大部分资源不在自己手里的时候，就现在有个汽车成精了，汽车过来要看你，你再能就你干不过他，主要机器它太强大了，你很难干得过他。一个挖掘机过来要干你，就你确实很。
反正一般书里说，电脑不会讲笑话，就人工智能多强，它也很难讲笑话。它的甄别方式，它的探测方式。
但当时这个他们对于笑话创作的技术也经历过一个跃迁，就尤其是当有人把那个相声的有限元输入到那个系统里之后。他们其实是有过一个月
线，我们中国的上海是做出了贡献，那个数据上海交通大学的数据库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
对，
嗯，明白。
所以我们也都是完全可以被取代的。
啊，你要这么说，确实是我之前看的那本书里提到过这个问题。他说现在之所以电脑还不会写笑话，只是因为还没有到那个份儿上。他说一切的生物的目的本质只有一个，就是。别让盐进来，就是细胞核里面对盐的细胞膜对盐的控制，然后导致生物电。这是大概它的原理，就是说人类最早你往原始这导，其实它就是一个算法原则，非常简单。一旦未来电脑也会形成一种学习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在利我的情况下不断的纠错，
嗯，
就让自己存活是第一前提，同时不停的认知新事物，然后找到我做错的地方，然后。补充完善，这就是学习的本质和进化的本质。大脑，人大脑也是这个过程。只要掌握了这个，那人类就电脑就可以取代人类了。
嗯
嗯，好，
这个太没意思了，这个就不是闲聊了，一言不合了，
一言不合。
这个赶紧，
没事，行，我觉得挺好，挺好，挺好。我们今天反正挺多尝试，我觉得挺有意思。
好，
然后这期是纯扯淡，然后。在第二个故事环节，如果你有喜欢的，我们几个里边讲的故事，你有喜欢的，你可以在留言里边告诉我们，或者是你自己，哎，你一听到这个前提，你自己想写一个，你也可以在留言里边写给我们，咱们到时候可以搞一个征文大赛，然后如果有写的好的话，咱们甚至可以再录一期，把这个故事念一念。
嗯，
我觉得咱们的听友里边一定会有很多有意思的回复，或者是有各种天马行空的想法。
如果真的有人喜欢我的那个故事的话，我可以把后面的35章给大家放出来。
我喜欢你，赶紧，你一般不放，你是狗，加油！我跟你说，35章，一张都不能少。
逗死了，
挺好
，OK，
嗯，那行，那就先这样，然后我们到时候找机会再给大家录，然后祝各位开心，那就这样，
我
跟你说
35章，
拜拜，
它有个尾声，然后
加30。
Trouble it comes and goes. Trouble it finds a way, and I'm ready.
就回过来，咱讲这只小牛。这只小牛啊，它就是跟为什么它会被排挤、被那啥呢？因为它跟别的牛它都不太一样。
嗯，
它从小它就是出汗特别多
啊、哦，汗牛夹背，
汗牛冲动，
啊、汗牛冲动，
它就很冲动，它为什么就是别人一欺负它就走？因为它冲动，它别人一说，哎，你说那么多汗，因为别的
牛很冷静，
对，比一般牛一般不出牛汗腺不发达，
对对对，
但是他就是干点啥，他走两步他就出，他汗脚，他也汗，
说完了就是他是很冲动的一个牛，
很冲动，汗牛，他就
情商不高，
对，所以他就是老出汗，别的牛老排挤他。
他为啥不买我那个玫瑰香体的那个？
对，就应该买你那个，就香汗就完事了。 然后他的妈妈突然之间也不站在他这一边了，因为他爸已经死了。
嗯，
然后他妈呗，
突然
对，他妈也不站，他突然有一天他妈就开始好像是被别人影响了，也不敢保护他了啥，他就很冲，就说
他妈说，
对他妈说，
不是小牛对其他那些牛，
他
妈
他变成了异类嘛？
对，因为他就是被排挤，所以他才冲到那个森林里。就是后来这个书中暗表啊，为什么他是这个族群里边最爱出汗的呢？就因为他是天选之子。就是他是大汉，
你
哎呀，我天，
你这个哎设定是不是有点太多？
不是，我不是设，你听我讲啊，就是他这个他是本身他是真正的大汉，就是他那个血统只有就总出汗，他才是这个首领，
不是那个抠脚大汉，
不是是大汉，就那个大汉大汉就是大汉，然后他的对他爸就是被他的叔叔给杀掉了，其实
哦汉梅特
对就是汉。狮子王，牛子小牛子嘛，牛子王，牛子王的
故事，
牛子王的故事，就是牛子王。然后他就是实际上他不知道自己的血统，他本身是大汉的这个继承者。
他就是牛子王的血统，就是牛，这血统很清晰了，血统已经很清晰了，
汗血宝牛嘛，
对，
汗血牛。
别他那个叔叔呢，就是因为别人都不知道这个事儿，就叔叔只有他叔叔自己假装，他叔叔虽然跟他哥就是跟他的爸爸是同父同母，但是他没有那个就是那个血统，所以他就假装往自己身上喷水，假装自己是
结果没有想到他的有了这血统，
对对对，
他就一直很提防他，
对，但实际上他发现就是
他
到处出汗完事就排挤他，而且他排挤他是把他献祭到那个岛外去了，因为他们在那个地方呢，就是相当于就是澳洲，他们是澳洲和牛，就是
哎呀我天，编的呀，
然后那个海妖就海妖啊，他特别爱吃澳洲肥牛，他就是一直盯着，因为他这汉献祭说海妖他是代替人类去收，因为就是
祭品，
因为牛啊羊尤其是牛，
他就牺牲嘛，这俩字牺牲不就是他牺牲，
对，就是这来的，
对，
因为牛他排的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特别多，他们牛这国家也签了京都议定书，所以每年要献出去一只牛，然后就是还不能明面献，就是把他就故意给他逼出去，给他逼的威哥你上厕所不听了，你看这个马哎，就是你还没不知道住嘴是谁说的呢？现在关键来了，就是住嘴是谁说的呢？哎，威哥走了，就是他在那马上就要喝那个海水的时候，突然间住嘴一声，他一回头看见一匹马冲他跑过来了。
马说的，
马这个马就是跑，因为这个马是他们马国里边的那个马子，
马子王，
马子王，
牛子王变了马子王，那叫天雷勾地火呀！
就是那个马就哇就跑，住嘴！因为他看见别的，他在这儿观察很，他发现别的牛已经被海妖给吃了。
马子王比较聪明，
这马对马就过，然后这个海妖就说就是被发现了嘛。就是被他戳穿了，马这个海妖就非常生气，就说你俩逃不了，你
这海妖挺横啊，我
东北海妖，
对他那海妖一下就出来了嘛，因为被戳穿了嘛，因为马告他里边有海妖要吃你，海妖啪一下就出来了，海妖这底下还有大尾巴，
哦，海妖还有大尾巴，
在水里边就来回晃晃，就这样像个蛇一样在水里边就晃，说你俩好不了，你俩将来生的孩子就是牛头马面，你俩不可能好，但是这个
不可能，
这个马跟他说，其实我是男的，我是马子王，马子王子，我们俩是男的，
哦，他不是马子王，他是马子王子，差一辈了，跟
个
牛
做，就是马子，他和白龙马呀什么。什么马南波杰克他们都一个宇宙的，然后牛魔王或是这些他们都是就是都是一个宇宙的，那他俩这个马就是你快上我身上，然后这个牛咔就骑到马身上，就哒啦啦啦哒啦啦跑跑，然后那个海妖就是就马前面就是断背山，你俩就上断背山，俩人就到两个就到断背山上去了。然后
不是，这是你写的还是你搁这现编的？
没有，我
是
写的。你看
啊，我本来以为佳玉已经进入到了即兴阶段，但这个断背山确实早就有的，在他的二分之一处。他讲了这么久，刚刚讲到了二分之一处。
断背山不是这，就是然后 这个跑着跑着，然后这个牛就说：“你看我一吨多，我这么沉。”
好大哥，要是最近压力大，咱
我这么沉，你看你要不你骑我一会儿，然后他就，然后这个马行，那好吧，然后俩人好兄弟，然后这个马就骑牛，啊哈又跑了一会儿。他后来说：“哎，那咱俩都会跑，为啥咱俩要互相骑呢？”俩人就是
体现一种亲近，
那咱俩就一起跑吧。俩人就开始。马说：“我怕你跑不过我。”牛说：“不，我跑的贼快，贼快。”两个牛和马就开始并排跑。他俩一旦并排跑的时候，突然之间在这个宇宙里边，牛马一旦并排跑，就穿越时空了。
哦，
就他唰一下，他俩就穿越时空了。
有这么个设定，
就穿越时空了。穿越时空到另外一个时空里边呢，这个牛啊，骑着马就回到自己的那个宇宙里边，把他叔叔杀死了，把这所有人都杀死，自己又当成了牛子王。然后那个牛呢，又帮马，你马在他那个马子国也是有同样遭遇，对，也是被就驱逐的，也被。然后他又去帮马夺回，就是对，然后但是在马国呢，就是马说，你看回我国呀，你不能骑我呀。你骑着我，然后我就是很没有面子，就你得换过来。然后马骑牛，
互相帮助，
互相帮助，互相成就，
有点全息宇宙那个故事的一个。
对，然后骑马归来，完了是他们就都最后跟人类马最后就是经历了一段的那个，你们知道电影里边就是不断的练功，俩人不断练，在另一个宇宙里边，咔就成就了。那个回到牛子国，那回到马子国，互相就当
那就这里有爱情戏吗？没有爱情，爱情
那都提到断背山了，这
没有
没
有、没
有
没有就没有。这里边唯一女性就是海的女儿就是对生气了就走了。马和牛他俩都是男的，然后他们俩就互相帮助，然后就回，这不是穿越在穿越那个时代嘛？就说，然后他俩说，那我俩怎么才能回去呢？你看我这个戏里故事里边是有穿越，
对对，
我们俩怎么才能回去呢？说咱俩来的时候，咱俩就并排跑，就穿越。那咱俩先回去，咱俩也并排跑。然后就好，俩人就是因为在那个宇宙里边互相都已经帮助复国了。说咱俩得回原来那地方，然后俩人就开始并排跑，跑，又穿越回了1000年前。就是他不能往后走，你知道吧？又穿越1000年前，俩人说这咋办？然后他俩那咱俩倒着跑。倒着跑是不是就能回去？然后他俩就
很合理，对，不愧是当王的人，
不是我
脑子好使。
倒着跑，
我就问一个事儿，佳宇，我不好意思，我插个话啊，我就是这个故事，真的是你之前编的写好，不是现在即兴发挥
的。我是非常清晰的脉络。
那我再问一个，就是现在这个故事讲到现在啊，这个进度条大概在什么位置？就离结束还有多远？
就是前面我说那个住嘴，那是到蝎子，然后这块呢，现在是36章嘛，这到了第一章的1/3处。